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11事件20周年特别节目，我是卡拉。20年前的今天，四架美国商用客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其中两架撞入纽约世贸大楼，一架撞入国防部五角大楼，第四架航班坠毁在距离首都华盛顿100多英里外的宾州尚克斯维尔。这一场恐怖袭击总共造成近3000人死亡，给美国社会与民众带来深重的伤痛，也成为反恐战争的开端。20年后，阿富汗战争在今年结束，人们在牢记历史的同时，也缅怀那些在911当天逝去的生命。今天，拜登总统将会前往纽约、宾州和五角大楼3个遭受攻击的地点表达追思。预计国防部长奥斯汀和911时期的前总统小布什也将在五角大楼和宾州分别发表讲话，我们将连线现场记者进行报道。同时，记者黄耀毅、方冰和张荣香也会在今天的节目中带来深入的报道。每年的9月11号，纽约都会在世贸遗址附近举行纪念活动。那么今天拜登总统将会出席8:30开始在911纪念博物馆举行的纪念活动。现在这场纪念活动的准备活动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在活动上呢，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将会来到911纪念博物馆参加纪念仪式。那么通常在这样的纪念仪式上呢，人们会在飞机撞上世贸北塔和南塔的两个时间点以及大楼倒塌的两个时间点来进行默哀，并且在仪式上呢，也会有家属来诵读每一名遇难者的名字。今天呢，还会有遇难者家属来分享他们的故事。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新世贸中心大楼。好，现在我们看到屏幕上的是位于华盛顿市郊的奥林顿的这个国防部五角大楼。那么今天在这里呢，也会在今天的9点来举行一场纪念仪式。我们知道在20年前的9月11号，也是有一架客机坠毁在五角大楼，最终造成184人死亡。今天上午的9点，这个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勒上将将会出席这一场活动，并且发表致辞。稍后我们也会为您连线五角大楼国防部记者卡拉巴布来进行现场的报道。好的，现在我们的国防部记者卡拉巴布就在五角大楼的现场，下面我们马上为您连线卡拉巴布来了解现场的情况。Carla,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today. So tell us, Carla, tell us what are we expecting from the ceremony at the Pentagon today?
So we're expecting a moment of silence at 9:37.
在9:37的时候就会像每年例行举行默哀仪式，那时正好是飞机撞向五角大楼的那一刻。在此之后，米勒上将就是参议联席会议的主席会发表致辞，同时国防部长奥斯汀也会发表致辞。这个时候就让家属来进行追思。今年已经是失去亲人的20年的时间了，他们这些逝者呢，包括在飞机上以及在楼里的人，那么这一时刻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一起来缅怀在20年前在这样的一次恐怖袭击中逝去的生命。
Yes, Carla, we know that the Afghan war has come to an end this year, and this year is actually the first year that we're memorizing 9/11 without troops in Afghanistan. So tell us, what has the Pentagon done to counter terrorism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what is the Pentagon's next steps?
Well, so I will be asking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Austin about those next steps when I interview him later today. The Pentagon has tried to keep America the homeland safe for 20 years.
The Pentagon has tried to keep America the homeland safe for 20 years. The Pentagon has tried to keep America the homeland safe for 20 years. The Pentagon has tried to keep America the homeland safe for 20 years. The Pentagon has tried to keep America the homeland safe for 20 years. The Pentagon has tried to keep America the homeland safe for 20 years. The Pentagon has tried to keep这些恐怖分子的人现在又重新掌权了，美国政府现在就在表示观望，
看看塔利班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行径，是不是还有可能说美国会承认塔利班作为阿富汗的合法政府。
Carla, yes, for our viewers who don't know, the Pentagon is just outside Washington, D.C. in Arlington, Virginia. And what is the atmosphere there to your observation? And do you have some personal experience to share on this day 20 years ago?
I mean, it's a very somber day.
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日子，每一年这一天都是非常庄严的。这是我报道的第八届911纪念日了。当然，在这一天，在这里的人们也会记得说，那一年在这幢楼受到过攻击。在这里还有一些年轻的驻兵，他们在2001年还没有出生呢，他们都还现在参军。都也，他是非常年轻的，也不知道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但是也有很多人因为911这件事情而参军。我自己在911发生的那一天还是在高中，当时亲眼看到了这一件，大家当时都打开电视，但是每个人都不相信自己眼前所见的一切。全国各地都非常悲痛。之后随着我们了解的情况越来越多，我们发现也看到了在五角大楼，在尚克斯维尔，包括在纽约很多英雄的行径。所以看到美国人都团结在一起，想要拯救他人，很多时候还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了拯救他人。
Thank you so much, Carla, for your reporting.
谢谢卡拉。 Thank you. 谢谢你的报道。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另外，在每年的9月11号呢，纽约也都会在世贸遗址附近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今天拜登总统也将出席在8:30开始在911纪念博物馆举行的纪念活动。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连线人在纽约的记者玛格丽特贝希尔来了解现场的情况。Margaret,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So tell us where exactly you are in New York and how are the New Yorkers memorizing this day?
So we're here at Lower Manhattan. 现在我们在下城区，曼哈顿下城区，就是世贸遗址。在911纪念博物馆广场，在过去一个小时，很多受难者的家属都在这里聚集，等候拜登总统的到达。他们马上就会参加这里的纪念仪式，会有一些音乐表演。在第一幢楼被撞击的那一刻，我们会有静默仪式，同时教堂的钟也会敲响。在第二架飞机被撞击的那一刻，也会来报一下所有遇难者的人的姓名。
Thanks, Margaret. And what is special about today's event, as this year marks the 20th anniversary, and as we know, the city is still recovering from the pandemic. What's special about today?
我觉得今天是对于很多纽约人来说都是追思的一天。已经20年了，有整个一代年轻的纽约人在911发生的那一天都还没有出生，所以这一天也是让他们来了解学习911那天发生了什么。今年也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有象征性的一年，因为美国也从阿富汗撤军了，所以人们也要思考一下，在这一天，就包括在阿富汗20年中斗争过的一些美国人军人，包括在阿富汗死去的一些平民。当然，反恐斗争还没有结束。纽约也是我的家乡，所以我说我们纽约人在911那一天以及之后，也都承受过很多苦难。包括新冠疫情也让我们遭受了灾难，有30000人死于这一病毒。在2001年我们展现了复原力，今天我们也试图重新展现这种复原力。在这一天，其实大家都是非常心情激动的，我们一起来追思。
Hang on, Margaret, I have one more question for you. 我们知道刚才这个贝希尔他也提到纽约是他的家乡，接下来我想问一问他个人在2001年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So Margaret, tell us, you just said that New York is your hometown. So can you share with us your personal experience on September the 11th in 2001?
是的，我住的地方离世贸遗址也就是1公里，在河的对岸。当时我们已经听到了第二幢楼被撞击的这些声音，我记得当时的声音非常大，好像就是在卡车走过街道的那种噪声。后来我们还看到了大楼倒塌，我们也意识到这不是事故，这是一个恐怖袭击，当时难以相信。我当时跑到水边河边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世贸的第二幢楼坍塌的时候你都看不清楚市容了，因为都是烟雾浓烟。当时有许多纽约人都聚集在河边，大家都非常震惊，后来就意识到现在美国已经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了，这是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刻。
Yeah, Margaret, when we talk about 9/11, it seems like it's such a long time ago. It's 20 years ago. 20 years is a long time. And can you explain to us, like, how much or how the city has changed in the past 20 years?
我觉得911之后我们更为强有力了，而且是速度很快就恢复了，大家很快再回去上班。证交所在攻击第二天之后就重新开放，当然最后清除所有的废墟花了8个半月的时间，但是纽约人做到了。那之后911之后好几周好几个月举办了很多葬礼，因为有很多人死于这场袭击，有343名消防员，还有许多的这个警察港务人员等等。所以我每次走过这样的街区，我也会想到很多非常勇敢的人。当然纽约人是以他自己的这种强硬精神著名的。911的那一天包括2001年9月1日之后的这些日子，纽约人都变得越来越强有力，越来越团结，而且我们要互相帮助。我觉得这是这个城市最美好的一点，大家都学会如何互相帮助，照顾关爱对方，而且我们也还是非常强有力的一个纽约人。
That's great to hear. Thank you so much, Margaret, for your reporting and sharing your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us. 以上是记者巴希尔发自纽约的报道。因为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架客机是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那么当时呢机上的乘客是与恐怖分子对峙，但是仍然没能挽回悲剧。稍后呢我们也会为您连线人正在现场尚克斯维尔现场参加纪念活动的记者来了解当地的情况。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连线人在纽约的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方冰，我们知道这个纽约是第一个遭受恐怖分子袭击的这个城市，并且呢造成的这个伤害啊，在纽约可以说也是最大的，那么遇难的人数也是最多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纽约人今天是如何纪念911的？纽约纪念911是有怎么样的传统和怎么样的氛围？方冰。
好的，卡拉，今天是911这个恐怖袭击20周年的纪念日。那么纽约市跟那个过去这个每一年一样的，在国家911纪念博物馆举行活动。今年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恢复这个受难者家属诵读近3000名受难者名字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去年由于这个新冠病毒疫情袭来，这样的一种影响呢，改变了这个传统的方式，改用了这个播放录音。那么今年呢，就恢复到过去。在纪念仪式当中呢，会有6个时间点呢来进行默哀悼念。那么这6个时间点两次呢，是这个世贸双子塔分别遭到恐怖分子劫持这个航班的袭击，还有2次呢是这个双子塔分别倒塌的时间点，还有2次呢是五角大楼和联航93号航班遭袭击以后坠落的这个时间点。 纽约市的这个悼念追思仪式的活动呢，这个从8:30正式开始，但是从7:00呢，这个国家这个911纪念博物馆呢就已经开放给家属呢进入了。那么整个这个纪念活动是到下午1:00结束。第一次默哀呢是在8:46，也就是这个美航11号航班被劫持撞上这个世贸1号楼的这个时间点。那个时候呢，全纽约市各个教堂呢预计都会鸣响钟声。那么到了这个傍晚太阳落山以后，照常的还是这个光影致敬，以这个2道射向天空的这个强光来象征被恐怖分子摧毁的世贸双子塔。卡拉，
方斌，我们知道这个911事件对华人社区也是产生了一些冲击，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曼哈顿的华埠中国城就是离这个曼哈顿下城的这受恐怖袭击的地点是非常近的。那么华人社区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活动来纪念911？
我想今年这个20周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纪念的这个时间点，所以纽约唐人街呢在昨天就举行了一次这个纪念911的图片展，展出了当年华人报社和社区人士拍摄保留下来的一些非常珍贵的照片。那么今天晚上华埠的退伍军人会呢还将举行这个年度的纪念活动。这个911对纽约的这个冲击，尤其是对纽约的华人社区的冲击，正如我所采访的这个纽约中华公所于金山主席啊于金山所说的，911对于中国城来说就是一座分水岭。我们来听于金山是怎么说的。
我想20年以前应该是个分水岭啊，20年以前中国城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社区啊，四面八方的交通非常方便，但是911之后呢，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呢，大片面的封街啊，很多的这个我们到这个新的这个世贸中心那边的路呢完全是堵塞，同时呢我们上失去了大量的停车场，加上由于美国的这个成衣业的萎缩，所以呢经济中国城的经济情况呢一直不佳，一直都没有恢复，那么在疫病打来了的打击更大。至于人口呢，我想二十年之前呢，我们就中国城的人口大概是十万个华人，到现在呢根据最新的统计，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数目字，不过根据10年前的统计呢已经降到8万。我想我们自己的目睹呢这一次的人口统计呢华人人口呢会更加下降，那么对我们的政治力量的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我们知道这次我们第一选区的选举呢有中国人没有当上，反而是给了这个其他主义的人士当选的第一选区的市议员。当初我们在这个画这个选区的时候是刻意为华人所画的选区，但是呢我们刻意为华人所画的选区呢，因为华人选民的不足呢，现在也落到外主义的手上，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中国城呢因为这个生意的萎缩，同时呢纽约市的这个房价呢这个租价呢节节高升，所以新的移民呢以前在这边落脚，现在都不是在这边落脚了，不能在这边落脚，无法落脚，那么人口减少经济损失，我们中国城内也呈现一个开始缩小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很不愿意见到这个情况，不过大势所趋呢，我们也是预阵乏力的。
另外昨天星期五我还采访到了这个纽约华人这个参议员刘纯义，他呢告诉美国之音911带来的可能是永远不会回到从前的变化。另外纽约市的这个华人市议员顾亚明呢也对美国之音谈到了他从911来反思美国外交政策的希望，我们来听他们怎么说。
So many different ways the 9/11 the lasting impact and consequence of 9/11 continues to hurt the Chinatown community here.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e're at this photo exhibit to ensure that nobody forgets and thatthe next generation of people, our kids who were not around on September 11, 2001, understand the tragedies and devastation of that day, and also the heroism and bravery that ensued in the following days, weeks, and months after that attack. Important for all generations to truly understand this important terrible but important episode in our history.
我们全部的华人也好，其他人要反省一下九一一的意义啊。九一一认为为什么会发生？怎么不避免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美国虽然是个很强大的国家，怎么样去帮助其他国家啊？不让其他国家仇恨我们美国，这个是最大的目的呢。我们希望能做到。
因为纽约的中国城啊，由于它距离这个世贸中心是最近，只有不到2英里的路程，所以呢，这个受到这个911的这个影响也就特别的大。卡拉，
好的，非常感谢方兵的报道。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连线方兵来了解更多的消息。刚才我们也说到，在20年前的9月11号呢，是有由恐怖分子劫持的第四架客机是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当时机上的乘客与恐怖分子对峙，但是仍然没能挽回悲剧。那么今天呢，副总统哈里斯和911时期的总统小布什都将会出席尚克斯维尔的纪念活动。下面我们马上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来了解当地的情况。
King, tell us what is going on in Shanksville today, and who's attending the ceremony today?
今天在尚克斯维尔有哪一些人参加这个纪念仪式？
Yes,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somber ceremony.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仪式。他们的朋友、受难者的朋友，还有他们的亲戚，都会来自美国各地来到这里，来到尚克斯维尔这个飞机坠落地点。前任总统小布什还有哈里斯副总统，他们都会来到这个神圣的这个地点。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很多人知道这架飞机。原来呢是准备是要撞击美国的国会的。
Yes, King. As we talked earlier,
是的，我们稍早的时候有谈过，就是20年前这些乘客他们就是要跟劫机者对峙，但是没有办法避免这场悲剧。虽然是一场悲剧，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英勇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现在的情况，这个现场呢跟20年前已经很不一样了。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来纪念这些英雄的。911的时候在现场，我是一名记者。我20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现在看，当时候是一个露天的矿场，那么现在成为了911一个很大的纪念广场。这里有很广大的土地，过去是一个露天的广场，他们很多来到这里就是要悼念这些丧生的人士。同时呢，很多的游客也来到这里，他们来自美国各地，上千上百个人每一年都到这里来悼念受难者。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地方，让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在回想911发生的事情。因为对很多人来到这里的人，特别是亲属来说呢，911就好像昨天刚发生的事情一样。是的，你有没有跟尚克斯维尔的居民，或是他们的生还者，或是一些当地的人士，你有没有跟有机会跟他们交谈？就是在面对911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他们又是怎么样来纪念的？其实我昨天刚到的时候。我昨天抵达的时候，有一对年老的夫妇问我，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是游客，然后问给我，要我给他们指明方向。他们是首先抵达这个地方的，他们是开车过来的。911的时候，他们也看到了爆炸，他们也看到了一些情况，他们也把车停下来呢，准备提供帮助。然后20年以后呢，他们从来没来过，直到昨天，所以他们这次决定回来呢，20年以后决定回来，因为他们现在已经90多岁。 岁了，这个老夫老妻了。那么他们是希望看看这个地方呢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圣克斯威尔，他这个地方很小，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因为出现了悲剧了以后，现在这个小镇呢现在已经出现在地图上了，也就是家喻户晓。所以这也是一个美国式的一种经历，他们来到这里呢就是希望在这个飞机上这些英雄们在九幺所做的事件能够永远被大家纪念和悼念。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报道。
以上是记者法拉报发自宾州尚克斯维尔的报道。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人在纽约的记者方斌来了解更多的故事。方斌，我们知道刚才有一些记者都是分享了自己在当天在二十年前的九月十一号的一些经历。我知道在纽约的很多的华人其实也是经历了这一天，有非常刻骨铭心的记忆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和这些人交谈过，或者他们有没有跟你分享一些故事？
是的，在二十年前，也就是当第一架被劫持的美航十一号航班在8:46撞入这个世贸中心一号楼的时候，纽约世界日报的退休工商记者宋莹，那个时候呢，他正好从这个北楼23层的万豪酒店健身俱乐部锻炼完了以后呢，进入电梯。当时这个电梯突然一下停下以后，就朝着两边这个晃动撞击。那么我们后来知道，这个被劫持的班机是从北楼的93到99楼这个之间撞入的。因此呢，较低层次的电梯后来呢，在这个被震停以后呢，仍然可以继续运行。那么后来这个宋莹来到了这个酒店大堂以后呢，他说呢，就看到这个窗子外面砖头和火从上面掉下来，路上的车呢被砖头砸中以后呢，警铃呢在拼命的响。那么路边呢，他看到这个有些头破血流的人坐在地上，人家在给他们包扎，但是呢，完全不知道这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到他逃离了酒店以后，看到了第二架飞机，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之后呢，就看到另外一架飞机就飞过来了。那当时我心里就在想，我说，我们的航家这么勇敢，飞到那么低来拍照，太危险了。我这么想，结果还没想完呢，这个飞机就往南楼那边撞过去了。就是看着第二辆飞机撞过去的，那当时路上人不多，但是都在惊叫。那我也是在惊叫，然后叫完以后呢，就马上忍不住哭出来了，知道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就说原来是用这种方法来恐袭。那结果过了5天之后呢，他们说可以进来了，我就回家了。那家里呢都是灰了，然后还有一股烧焦的怪味，那个时候就反正整个心情都没办法平复下来。直到今天，我上个礼拜我朋友从西岸过来，我陪他们去911纪念馆，我自己还不敢进去，我都不还没有办法面对那件情形。
另外呢，纽约中华公所的主席于金山呢也告诉我，他说那一天呢，他清楚的记得是一个礼拜二，是纽约的初选日。那么当时呢，他们正在这个纽约孔子大厦的投票站做准备。当第一架飞机撞入的时候呢，大家还以为是一个一般的事故。接着呢，再次听到了巨大的响声，知道是第二架飞机又撞入了。这样呢才停止了当天的投票活动。于是呢，几百个人就聚集在外面的广场上，并且目睹了这个双子塔的这个倒塌。用于金山的话来说，他说这一切就像是昨天发生的，而当时的感觉却是感觉这像是假的一样。卡拉，
是方便我们可以听到刚才这位女士她在讲她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也是声音也是非常的激动哈，心情也是久久不能平静。她是自己是身在这个世贸这栋楼里，那么在纽约，在这个其他的地方没有在楼里，眼睁睁看着这两座双子塔倒塌的这个民众，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是的，就是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个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他后来在回顾的时候说的，就是说 虽然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这个二十年之前，但是今天回忆起来的时候，就感觉那一幕好像是昨天发生的。而当时他说看到这个双子塔倒下来，他不是往左倒，也不是往右倒，就是这么笔直倒下来，然后变成一滩，就感觉这件事情好像是假的。因为纽约中国城离这个世贸中心非常的近，站在这个铁林世博广场是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个两座这个大楼矗立在那儿，所以当时回忆当时的情况，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就好像是这个不真实的，卡拉。
是没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两栋大楼倒塌的时间，这个被夷为平地的时间其实只有9秒钟和11秒钟。那么看着这两座纽约的地标性建筑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消失了，肯定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感受。感谢方斌给我们带来的报道，稍后我们也会继续连线方斌来了解更多的消息。那么现在呢，是美东时间的8:30，在纽约的911纪念博物馆举行的纪念活动呢，应该已经是开始了。现在我们请导播来切入现场的画面，我们一起来看看纽约现场的情况。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纽约曼哈顿下城的911纪念园。那么活动开始的时间呢是美东时间的8:30，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的人员在聚集了。那么今天呢，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也会来到这里参加纪念仪式。在每年的纪念活动上呢，通常人们会在飞机撞上两座大楼的时间，以及大楼倒塌的时间，还有另外两架飞机撞上五角大楼以及上克斯维尔的时间来进行默哀。那么这个飞机撞上大楼的时间呢，分别是美东时间8:46和9:03。我们看到现在屏幕上呢是纽约市长白思豪。两座大楼倒塌的时间呢，分别是南塔倒塌的时间是在9:59，而北塔倒塌的时间是在上午的10:28。那么在默哀结束之后呢，在这个仪式上，通常会由家属来诵读每一位遇难者的名字，并且呢，会有遇难者的家属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好，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911纪念广场呢，是在911事件十周年的时候开放的，也就是在2011年开放的。那么这个位置呢，是建在双子座这个双塔遗址的西侧。那么这个纪念园的目的呢，是用来悼念这个2001年9月11日，还有在1993年2月26号的两次恐怖袭击中丧生的人。那么纪念碑呢，是由在双子塔的地基所建的双沉池来组成的。在袭击中遇难的所有的遇难者的名字呢，也都是被镌刻在墙上，围绕在两个瀑布池墙的顶部。我们现在从画面中应该可以看到啊，就是在两个这个双沉池是有这个瀑布沿着水池的四面倾泻而下，非常的壮观。另外呢，在这个纪念广场的下面在地下是有一个911博物馆。那么是在这个博物馆呢，是在2014年对公众开放的，并且这个博物馆是永远对遇难者家属以及20年前911事件中的这个应急救援人员永远是免费开放的。 我们刚才说到第一座这个双子塔的北塔遭受撞击的时间是在早上的8:46。那么最终这座北塔倒塌的时间呢是北塔倒塌的时间是在上午的10:03。所以说在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内，这两座双子塔是彻底倒塌。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拜登总统正在前往纪念仪式的现场。他身边的是第一夫人吉尔·拜登，身后是前总统奥巴马，站在奥巴马身后的是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拜登的行程呢和奥巴马在任时间这个10年前奥巴马的行程是非常的相似哈。当年奥巴马也是前往全部3个坠机的地点来表达哀思。可以听到现场有这个民众了在鼓掌欢迎拜登总统的到来。今天纽约市呢除了这一场非常传统的纪念活动以外呢，也会有13个标志性的建筑，包括新的世贸中心还有纽约的几座大桥都会被灯光点亮成蓝色来纪念9/11事件20周年，并且呢国旗也是在今天降半旗致哀。今天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也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耀毅，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拜登总统他的行程，今天行程呢和10年前奥巴马总统的行程是非常相似的，而且呢我们看到在拜登总统任内就在8月份，美国是刚刚结束了持续20年的这个阿富汗战争，所以可以说今天对拜登总统来说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
刚才我们也看到说这个除了拜登总统还有这个前总统奥巴马、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以及这个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以及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都在现场。另外一位就是这个纽约前纽约市长Bloomberg也在现场。我们知道呢他是整个在9/11事件之后重建纽约市非常重要的一位市长。不过有趣就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在9/11事件当天发生的这个朱利安尼市长呢出现在这个纪念的场合。 合啊。那说到这个，在九幺事件发生当天呢，拜登总统我们知道他之前其实是担任参议员的。那么在九幺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其实正是在从德拉瓦州要来前往华盛顿上班的路上啊。那我们知道他因为从这个加拉维尔坐火车到 DC 来，其实不用太久的时间，他是每天通勤的。那他其实之前拜登总统在讲这个阿富汗撤军的一次的讲话上面，就特别的提到了，他说二十年前呢，自己在当天发生的时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他说当时呢，他在搭乘这个火车要过来华府的时候呢，就接到了他的这个太太接拜登的电话。那么当时他的这个太太在电话当中是他说所谓是震惊到语无伦次，这样就是说他说 Oh my God, Oh my God 这样子，然后他以为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还问他说发生什么事了。这时候这个基友才告诉他说呢，这个电视上在转播，就一架飞机撞到了这一座塔之后，又撞另外一座塔，也是发生了倒塌的事情。那拜登总统那时候就是考虑该怎么办？他就说呢，他身为国会议员的职责，身为一个参议员职责，他是决定赶快到华盛顿来，到国会来了解事情，看需这个国家还有政府需要处理哪些事情。但是当他到达了国会大楼外头的时候，就发现说没有办法进入，因为那时候为了安全的考量，就像刚才所说，原本降落坠落在宾州的这架飞机本来是要去撞击国会大楼的，所以其实当时的整个安全的措施都已经设下了。那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国会大楼的同时呢，刚好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ABC ABC News 呢，刚好也在外头做这个采访，那他就接受了 ABC News 的访问，谈了关于恐怖攻击，还有接下来美国政府应该怎么因应。结果当时的总统呢，这个小布什在空军一号上正在赶回来的路上，也看到了他的接受的采访，还从空军一号上面打电话给拜登，当时是参议员，两个人还针对这个事件而做了一些讨论。那拜登总统说呢，当时他是建议说，布什总统要赶快回来华盛顿因为至少让美国的国民能够安心，有总统坐镇在白宫当然，当时也有考量，就是说为了总统的安全，可能不要让他回到华盛顿，因为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恐怖袭击。不过当时他们这样子讨论之后，小布什总统是后来回到了白宫。所以对于拜登总统来说呢，在过去这个九幺的当天呢，的确是对于他有很多回忆并且对他来讲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一天。
是，就像你刚才说，这个对于小布什总统来说，哈，他也说第一架飞机撞上双子塔是一个意外，第二架飞机就是一个袭击，那么第三架撞上五角大楼的飞机就是宣战了，这是一个反恐战争的这样一个开端。那么今天小布什总统也会出现在宾州的尚克斯维尔，就是最后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坠毁的地点，来参加当地的纪念活动，并且会发表讲话。其实纪念九一一啊，对于每一届的这个对于二十年来的每一届的美国总统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虽然前总统特朗普总统是今天没有出席现场的纪念活动，但是他好像是在推特上发表了一些观点。
是，特朗普总统他的推特已经被封号了，不过呢，他是透过他自己有一个叫做45总统办公室呢，持续的发出了新闻稿。那么他今天是发出了一段视频啊，当中呢，他一开始先等于是先悼念这一些在九幺事件当中丧生的这样的人，并且感谢呢当时出来营救的第一线的救援人员，包括警察、消防员等等。那么接下来呢，他就批评这个现在的拜登政府在这个阿富汗撤军上面呢做的他就认为做的并不好，这样子认为说到美国这个阿富汗战争打到最后呢，却是一个仓促撤军的一个成果。所以这个是特朗普总统在九幺当天呢，今天发出了一个差不多一分半的视频。那我们其实记得呢，在这个当年2016年大选的时候，共和党党内初选辩论的时候呢，曾经也这个话题也登上当时的台面当时是德州的参议员呢克鲁兹他等于是质疑这个特朗普总统说他是代表纽约价值，意思就是告诉很多的选民。
好，现在我们听到正在播放国歌。
员的护卫下进入了现场。8:46是双子座北塔遭受飞机撞击的时间，现场进行一分钟的默哀。
Moment of silence. The moment of silence we just shared marks the very moment 20 years ago that American Airlines Flight 11 flew into the North Tower of the World Trade Center. My name is Mike Lowe, and my daughter Sarah Elizabeth Lowe was a flight attendant on that plane.These 20 years have felt like both a long time and a short time. And as we recite the names of those we lost, my memory goes back to that terrible day when it felt like an evil specter had descended on our world. But it was also a time when many people acted above and beyond the ordinary. Beginning with the actions of the flight crews, like Sarah,and the passengers on the four flights, the individuals in the towers, the professionals of the fire and police, and later the volunteers who helped work on the pile sensitive to recovering our loved ones' remains. They helped pull us through the darkest days of our lives. In the last 20 years, my family and I have at times known unbearable sorrow and disbelief about the lives that would never be.Years we have filled with speaking out on my daughter's behalf and calling on many more precautions.
现在我们听到的呢，是一位911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正在发表讲话。那么他的女儿呢，就是当年被劫持了一架飞机上的一名乘务员。
Who looked a lot like Sarah. At the first memorial ceremony, my wife Bobby and I stood here with thousands of family members, right in the mist.Of a gray and black world of destroyed buildings. Today, this is a quiet place of memory. The gleaming 9/11 Museum holds a sacred repository for our loved ones' remains. And the still brightly stories of all the sons and daughters, the siblings, husbands and wives, grandparents and friends. As we carry these 20 years forward, I find sustenance.And a continuing appreciation for all of those who rose to be more than ordinary people. And a father's pride in his daughter's selfless acts in the last moments of her life, acting with heroic calm to help those in the air and those on the ground. A legacy from Sarah that burns like an eternal flame.
Gordon M. Ameth, Jr. Edelmiro Abad. Marie Rose Abad. Andrew Anthony Abate. Vincent Paul Abate. Lawrence Christopher Abel. Alana Abraham. William F.Abrahamson.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也是每年的纽约911纪念仪式上的一个非常庄严的传统啊，就是由遇难者家属来诵读每一位遇难者的名字。是要我们继续说到刚才的话题哈，就是小布什总统他当时是经历911在任的这个总统，然后呢，他对现在这个现任总统拜登从阿富汗撤军的这样一个计划也是表示非常的不满，他尤其是表示了对阿富汗这个女性权益的担忧，比如说像妇女啊，还有女童这些能不能得到应有的权益，并且呢，他表示他们现在的处境是让他非常的心碎。那么拜登总统这个拜登政府对此是怎么样回应的？
是我们知道，这拜登政府现在是表示说， 在未来呢，在阿富汗的人权、女权方面的议题呢，也会继续透过与各国，包括联合国、包括欧盟的一些其他的国家呢，透外交还有经济上面的努力呢，一起来要求这个阿富汗的政府，不管到时候组成的政府的成员是怎么样啊，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障。不过拜登总统也说过很多次，其实前几任的这个美国总统都已经说过了，美国之所以出兵阿富汗的原因，就是为了要打击这个 Al-Qaeda 这个基地组织。那现在这个任务已经达成了，其实美国没有必要再继续留在阿富汗啊。那所以等于说在拜登总统在前几次的在阿富汗的讲话当中也特别讲到说，他说其实美国已经很努力在那里推动许多的民主化或者是这个公民社会的过程，但当地呢有太根深蒂固几百年几千年以来的所谓的这些当地的文化，不管是部族的文化这个 tribal 的文化，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宗教，或者是本身对于女性或是男性的一些角色的看法，这些呢都是很难以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就造成改变了，也很难以是借由外界去强迫他改变，必须他们内部自己本身来做一些变化。那所以希望就是说在二十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人是走上街头在阿富汗啊来抗议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么就希望说他们这些新的年轻一代呢阿富汗人能够从内部来改变这样的现象。不过你说到女权的部分呢，还有这个小布什总统所说的一些今天会出席在这个宾州的这个纪念仪式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副总统这个哈里斯呢现在也已经抵达了这个宾州，那么这个小布什总统也在那里跟他会合了。那么刚才就收到这个那个哈里斯总统将会谈话的一些内容的一些的片段。那么他今天呢会在那里讲到这个联合航空93号的这个班机啊所发生事情之后，他会特别强调美国在能够团结一致来应付危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尤其说到说呢在反恐战争方面，在这个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人呢是团结起来，包括在飞机上面呢有这个40位的这乘客合力的来对抗这个劫机犯啊，然后让他不会来撞击国会大楼。那所以呢，这也是这个哈里斯总统呢副总统呢今天会在这个 Shanksville 呢特别来谈的部分，也就是他会强调团结。那么我们知道呢，拜登总统的政府呢一直也不断强调就是所谓的团结，他说 United States 嘛，大家团结起来在对抗在对付这个911的这个事件，或者是对抗疫情，或者是在对抗例如说他常常说的对面对崛起的中国的挑战呢，他都呼吁美国不分党派不分种族都要团结在一起。
是，这也是团结两个字，也是这个拜登总统他从竞选的时候就非常强调的这样一个概念。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副总统哈里斯他现在是会出现在这个尚斯维尔参加一会儿要开始的这个仪式。那么在这个仪式结束之后，他会到五角大楼，到时候那个拜登总统也会前往五角大楼，他们会一同出席在那里发生的这个仪式。所以可见这个反恐团结对于这个这一届的拜登政府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没错，所以对拜登来说呢，当然这个反恐的努力是不能够这个停止的啊。只不过他也多次强调说呢，其实现在恐怖主义已经跟二十年前的恐怖主义不一样，以前可能就是一个军团或者一堆的这样恐怖分子在聚集在某一个地方实施恐怖主义。但是光是从911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所谓的极限战，这已经不是一群人聚集在某一个地方了，他们可能采取劫机去撞大楼这样子的方式，或者现在呢，我们看。因为网络发达了，很多恐怖主义他们是在网上来这个招募一些成员，然后呼吁这些人呢来进行一些所谓的这种孤狼，就是 long wolf 的这样子的破坏的行动。所以呢，现在这个美国在反恐方面努力呢已经是扩展到世界各地，甚至呢也要关心到美国自己本身国内的恐怖主义的一些的滋生，还有一些的预防。所以呢，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呢，这个反恐的努力呢是不会继续不会松懈的。
是，但是现在也有评论认为哈，就是过去二十年的从911事件开始之后的美国的发动的反恐战争，是很大程度上牵扯了美国的在其他问题上的一些经历，就比如说应对中国的挑战。那么这一次拜登总统也说了，他说我们现在一定要从阿富汗撤军出来，也是为了能集中精力更好的来应对来自中国还有俄罗斯的威胁。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所以拜登总统他在今年四月的时候第一次宣布说要正式把这个美军完全从阿富汗撤回来的时候呢，就已经讲了，他说呢，我们现在不要处理的是20年前的威胁，我们要来面对的是今日以及明日的挑战。那这个最大的挑战呢，他说就是中国以及俄罗斯。那么在最近呢，我们看到就是拜登总统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通了电话。那么在白宫国安会的一个背景报告上呢，也特别的强调说呢，拜登总统认为说过去的20年的威胁呢，我们会就有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但是他已经放眼了印太地区，并且认为呢，中国所带来的挑战将会是他整个这个外交战略当中的一个核心。所以很明确，就是拜登政府呢现在是希望能够在国内，当然有很多的疫情啊，或者是一些重建美好的政策需要来处理，但是呢在对外他就是希望说，终结了20年的阿富汗战争之后呢，要把所有的资源跟美国的力量啊，包括是军事还有包括外交等等力量，转而投射到印太地区去。那我也问了白宫的官员，就是说你们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所谓你把这个资源转过去是哪些资源，是指外交上的努力，是指某一些部分的投资，或者是说美国的军力会更多的放在印太地区。那白宫官员只是告诉我说呢，国防部现在还在正进行这个所谓的全球军力的部署的评估，那么在这个国防部出来之后，这个评估完出来之后呢，就会有更多的细节。不过目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确往印太地区有更多的这军力的投射，包括像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不断有所谓的这个美国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每个月都有，而且上个月好像一次通过两艘，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这边的布局呢，是慢慢的开始在布局了。
是，包括这个副总统哈里斯之前访问东南亚，这个国防部长奥斯汀，还有这个国务卿布林肯也是和东盟的这些领导人进行一些对话，也是想要继续深化和这个区域的关系。那么我们再说回中国哈，就是不管是说拜登总统他是要集中精力应对中国的挑战，或者说他就算是要处理这个阿富汗的局势问题，其实都离不开要考虑中国的这样一个因素。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政府对于塔利班阿富汗的塔利班似乎是比较友好的，比较热络的在进行接触。那么拜登总统他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就是中国会在这里扮演一个对美国不利的角色？
所以我是看到一些其他的专家的分析，主要就是说中国今天跟塔利班的关系呢，当然在表面上来讲，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美国在撤军方面可能处理的没有让大家觉得很满意的时候，这是中国扮演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形象跟角色啊，等于是他们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的形象，但是也并不一定。一方面也就是说，中国其实对于塔利班、对阿富汗，它也是有一些担忧的包括像是恐怖主义的担忧，那他总会认为说，所谓的一些新疆的一些的中国所谓的分裂的分子呢，有些是与这个在阿富汗那里的一些人有所接触，甚至在那受训的。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呢，他也希望来接触这个塔利班，然后能够来这个所谓在他自己国内的反恐啊来做一些事情。不过当然说，中国所谓借由反恐为借口来去镇压很多的这样子的维权人士呢，也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相关的报道。那么就在拜登总统他上个星期其实也说了，他就说呢，他说他知道说中国其实跟塔利班之间是，他说有 real problem， 他说他们是有问题的。那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急着跟塔利班来接触拜登总统说呢，因为中国也一定要来处理塔利班的关系，所以并不一定代表说中国今天就能够掌握塔利班拜登总统的意思是说呢，就正是因为他们两个可能中间会产生一些状况，中国才要来处理他。那拜登总统说现在美国的也是等于说等着看看你中国跟塔利班能够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对，没错。现在阿富汗的局势其实还是一个变幻的这么一个局势。美国政府包括这个布林肯国务卿他自己也说我们要看塔利班政府的表现，然后再决定我们要不要承认这个政府，以及之后的我们的阿富汗政策是怎么样的。是。那除此之外呢，我还想谈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纽约的纪念活动，其实是每年对于美国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仪式了。但是在今年的纪念活动之前，就有一些遇难者家属啊，当时的应急紧急救援人员就发表一份公开信， 有将近2000人发表一份公开信，要求拜登总统解密当时911事件的这些文件，如果不解密的话就不欢迎他来纽约参加这个纪念活动。为什么这个文件对他们这么重要？
是在我谈这个解密这个文件之前，我再补充一下刚才我说的，就是说你刚刚提到说这个美国是认为说塔利班的未来这个如果组成政府的话美国在方面有哪些的这个手段能够让他跟他来合作。那么其实包括拜登总统自己都说过，他说还有这个白宫发言人沙奇也说过，他说其实阿富汗政府刚好就是因为这过去20年美国在阿富汗的一些布局那所以说阿富汗政府的很多的金元跟他的这个资金的来源跟储存呢，其实都是在美国，在美国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他也直接讲就是在我们这个银行里头。所以就是说今天塔利班呢没有办法动到这个钱。那如果今天塔利班需要这样的金钱的话，当然他们很多是做毒品的交易，但是他也会希望转型，就是说这个不能够作为一个长期他们要来治。人家说所谓破坏容易建设难，你今天把这个城打下来，但你要来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那是另外一番光景了。那所以说美国是说你今天钱的这个命脉是捏在我的手里的，所以你最好是好好的跟我谈。所以在美国这方面也有这样的筹码。那么说到这个解密911的这个拜登总统其实已经是在9月3号就签署了行政命令来宣布说这个美国的司法部部长呢这个 Mary Garland 在未来6个月之内呢要来公布解密的文件。那司法部呢将会来监管这个解密文件当中的一些的一些细节。那我们刚刚也提到，您就说这个包括是家属本身想要知道说像是沙特阿拉伯是否有牵涉到911的这个攻击事件，那还有一些更多的细节他们也希望能够了解。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呢除了这个方面，美国也有一些很多的阴谋论在911事件之后，很多人说这个其实是美国政府自己故意弄的，弄了之后呢来所有借口来进行所谓的对外的一个扩张或者是打仗等等的。那其实在昨天这个美国的 NPR 才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阴谋论的这样的关于911的阴谋论的一个专题报道，他说其实这也不新鲜了，从当时
我们说到这个恐怖主义的话题现在马上就要到的时间是9:03，那么9:03呢是当时世贸南塔被飞机撞击的时间，现场将进行1分钟的默哀。
May God bless our fallen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ir families, their friends, and their loved ones. He says, I'll see you in my dreams.See you in my dreams.
新泽西的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正在献唱。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呢，应该是翻译叫在梦中见到你。刚刚看到的呢，是在纽约正在进行的911纪念仪式的现场。我们知道，在20年前的9月11号呢，不仅是有超过2700人在恐怖袭击中丧生，并且在之后的清理和重建的过程中呢，也有更多的人是经历着慢性疾病还有心理创伤的折磨啊。那我们继续连线人在纽约的记者方冰来了解纽约方面的情况。方冰，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纽约纪念仪式的现场，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纽约还有哪一些纪念的活动，以及这个纽约现在的这些氛围是怎么样的？
好的，我想这个今天这个纪念活动应该是跟前面介绍的那样，就是除了这个在国家这个纪念博物馆的这个活动这个受害者家属诵读这个受害者的名字，这将会一直持续到这个下午1点，然后到了晚上呢，这个太阳落山之后呢，这个会有这个2道强光射向天空来这个标志这个所谓叫光影致敬来标志这个象征这个恐怖分子所摧毁的纽约的这个世贸双子塔。那么在华人社区呢，今天晚上呢，这个退伍军人会还会举行一个年度的纪念活动。那么我觉得纽约人这个在这个911的纪念活动当中，由于这个地理上面的这种接近，这个世贸中心离我们更近，所以我们的这种感受就会更特别更直接一点。卡拉。
是方冰，其实我们说到911的时候，就像刚才和其他记者也讲到了，除了有很多的伤痛还有悲剧之外呢，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英雄的事迹，而且不仅是说这些应急救援的消防员警察医护人员，并且还有很多普通的民众也都是有很多英雄的这样的行为。那么你有没有了解到在纽约有这方面的消息？
是的，在纽约这个华人社区里面最最著名的这位一位英雄，就是当年29岁的曾哲。他呢那个时候是在这个距离世贸中心这个所谓 Ground Zero 这个只有2个接口的纽约银行工作，他又受过紧急的医护训练，所以他在上班的途中正好就看到了这个恐怖袭击之后的这种场景。他随身带着这个急救箱呢，就立刻投入现场去协助这个消防员拯救这个受伤者。后来呢，他又回到办公室打电话向他的母亲来报平安，然后呢又再度的进入现场去救人。那么是在世贸北楼倒塌当中呢，他最后这个丧生了。那么怎么会知道他丧生的呢？人们是从这个当时 Fox News 福克斯新闻这个电视新闻的这个所拍摄到的镜头里面看到了曾哲在抢救一名这个亚裔妇女的画面。那么在2004年911这个3周年的时候，纽约市政府呢就决定将纽约唐人街哥伦布公园附近的这个一段马路呢命名为曾哲路。那么昨天在纽约唐人街社区举行了一个911的图片展上，曾哲的母亲陈娇贤他出席了，并且谈到了这个91120年以后的这个感受，失去了自己的这个亲人的这种感受。同时呢，他在这个美国之音采访他的时候呢，也表达了他祈愿世界和平，担忧这个恐怖主义者再来袭的这种心情。我们来听这个曾哲的母亲陈娇贤他是怎么说的。
911 每当我想起失去的儿子，心里是非常的难受。但是我想到他是为了救人而献出他年轻的生命，我也感到无限的光荣和自豪。谢谢20年来社区各社会人士对我的关怀，我现在生活的也蛮幸福的。在大家的关怀下，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余生。
阿富汗撤军呢，现在很多难民，就是那些恐怖分子可能就混进那个难民里面，
对，
进到我们美国来，而且他们也到其他国家去了，就是捣乱，整个世界都给他们捣的乱七八糟了。就是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世界和平，希望不要再有战争，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度过生活。
应该也是曾哲的希望。
对，当然了。
卡拉，昨天在这个活动的现场呢，这个曾哲的母亲呢也获得了华人社区呢给他的那个奖状来缅怀这位英雄所做出的这么舍己救人的这样的一个事迹。卡拉。
是，方便，我们也非常可以理解他这个失去亲人的非常悲痛的这样一个感受啊。那么当时我们听到他，其实他也说到了对于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刚才呢，耀义和我也谈到，就是在今年的911纪念日之前呢，这个遇难者的家属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救援人员，他们是发表公开信，要求拜登总统来解密911文件，不然不欢迎他来参加这个纪念仪式。可见他们对于这样的这个消息是非常的重视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纽约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些家属，这些签署公开信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急于或者说这么迫切的想要得到这些消息？
因为根据实际上这个911这个家属，这个受难者家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已经由来已久了，从这个很早，这个好几年以前就开始，就他们了解到，就是在这个911的这个美国会的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就了解到了这个一些这个有可能这次这个恐怖袭击活动与这个沙特阿拉伯政府有关的这个有些情报没有公开，所以呢，他们就这个一直来争取这个要求这个政府呢来公开，因为政府是以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呢，其中某些部分是没有公开的。那么刚才这个耀也谈到了，这个上周五呢，拜登总统就下了命令，实际上就是在昨天，拜登总统呢是正式签署这项行政命令，下令呢来解密与这个2001年911这恐怖袭击有关的一些文件。这个这也是对这些这个受难者家属长期以来这个所这个想要找到与沙特政府有牵连的这些记录的对他们的一种支持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姿态。那么这一项这个行政命令当中呢，就提到了说，这个在这些重大的发生在20年前或者是更长时间里面，这样涉及到的这样一个悲剧的时刻呢，这个应该这个美国政府应该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呢，来这个保持一个这个透明。那么这个其中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2016年国会通过了这个特别法，允许这个受难者家属个人这个为恐怖袭击呢来起诉这个政府，这使得911这个受难者家属呢和幸存者呢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政府解密文件来找到证据，来对沙特政府呢进行起诉。卡拉。
是，我们说到这个911恐怖袭击呢，包括这个反恐战争，其实都是在当年这个乔治 W 布什总统期间这个发生的。那么有没有一些关于这个布什总统他的一些消息，现在就是您了解到的关于小布什总统的消息可以和我们分享？
这次这个20周年前啊，这个有很多新的这个历史纪录片，其中包括了很多那个我们之前从来没见到过的一些这个画面和一些人出来谈当时的历史。那么在流媒体奈飞上就上映了一部5集的电视纪录连续剧， 它的题目它就叫转折点911和反恐战争，其中记录了911当天早晨小布什总统呢在佛罗里达的一所小学跟这个小学生见面，当他知道了两架飞机撞上世贸大楼的消息以后呢，他就离开了这个学校到机场。那么这个影片采访了前白宫幕僚长安德鲁卡特卡德，他就说呢，这个空军一号在小布什总统还没上了飞机以后还没有坐下来，这个舱门还没有关上的情况下就起飞了。但是起飞以后这个空军一号究竟是飞到哪里去，在飞机上还在讨论。小布什要求呢就要回到华盛顿，但是呢他的幕僚反对。最后呢这个空军一号呢是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戴尔空军基地降落。小布什在那里呢发表了对记者的声明，然后呢再登机飞到内布拉斯加的这个空军基地，进入空军战略司令部的地下室，并与副总统这个切尼呢等一些白宫官员呢进行视频，一直到下午4:30才再次起飞回到华盛顿。在飞往华盛顿的这个路经五角大楼的时候，这个画面就拍到这个小布什总统透过机窗看到了被恐怖袭击以后在这个冒着烟的这个五角大楼。他当时就对卡德说，这是21世纪的战争。当天晚上呢，小布什总统发表这个对全国的这个电视讲话，他说恐怖分子可以摧毁我们最庞大建筑的基地地基，但是他们无法动摇美国的根基。这些恐怖活动能够摧毁钢铁，但动摇不了美国人民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卡德说在那一刻他知道总统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这个采取军事行动了。卡拉，
是方斌。我们刚才也聊到就是我们个人在911当天的一些个人的经历，我不知道当天20年前你是不是在纽约，有没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和我们分享？
是的，当时我住在纽约市的皇后区，是从电视新闻上呢看到了这个恐怖袭击的消息的。其实跟很多人一样，当时的感觉就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双子塔是纽约的地标，突然一下子遭到袭击，而且先后两个都遭到袭击，然后又倒塌下来，就感觉到这是很不真实的一个事件。那么当时这个前往曼哈顿的这个通道，尤其是下城的通道全部都关闭了，到第二天呢才允许这个进到接近这个世贸中心的地方。当时不仅是这个世贸中心 Ground Zero 那一块，而且连这个唐人街坚尼路以南全部都被封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
Ruben S. Ornato, Diana B. Pedro.
现在正在宣读遇难者的名字。那么在2001年的9月11号，在五角大楼一共是有184人在恐怖袭击中遇难。
Major Clifford L. Patterson Jr., United States Army. Robert Penninger. Robert R. Plodger III.
那么今天五角大楼的纪念活动呢是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的。在20年前呢，飞机撞击到五角大楼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37。那么稍后呢，现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勒上将也都将会在这一场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
Captain Jack D. Punches, United States Navy retired.Petty Officer First Class Joseph J. Pisier, Jr., United States Navy. Lisa J. Raines. Deborah A. Ramser. Rhonda Sue Rasmussen. Petty Officer First Class Marcia D. Ratchford, United States Navy.
今天这场纪念仪式，进行的地点呢，应该是在五角大楼旁边的这个911纪念园啊。这个纪念园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建筑，就是有184条长椅，每一个长椅呢都是镌刻这一名遇难者的名字，并且这些长椅呢，这个设计的形状都是飞机的机翼的形状。今天来参加现场的纪念仪式的有911事件中的包括现场急救人员、遇难者家属，也包括袭击的幸存者，他们一起在这里呢来悼念当天在五角大楼丧生的总共184位遇难者。
Chief Warrant Officer William R. Ruth, United States Army Reserve.Charles E. Sabin, Sr. Marjorie C. Salamone. John P. Sammartino. Colonel David M. Scales, United States Army.Commander Robert A. Slagle, United States Navy. Janice M. Scott. Lieutenant Colonel Michael L. Sells, United States Army, retired. Marianne H. Serva.Commander Dan F. Shanover, United States Navy. Antoinette M. Sherman. Diane M. Simmons. And her husband, George W. Simmons.Donald D. Simmons.
Christopher Ciaffardini.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来自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的这一场纪念活动。那么受难者的家属是还在宣读这个遇难者的名字。
Nestor Andre Cintron III.
Robert D. Seary Sr.
我们知道在20年前发生的这个911事件呢，是在美国本土啊遭到的最致命的这个袭击，一共是造成了2977人死亡，在纽约一个地方就造成了2700多人遇难。那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救援人员损失最惨重的一次，仅仅就在纽约呢，死者中就有343人是消防员。另外呢，根据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数据呢，就是 CDC 的数据，在911事件几个月之后的整个的清理还有重建的过程中呢，有40万人遭遇毒素、伤残和情感伤害的折磨。那么也有很多人呢，由于在经历了911或者参与了911的救援，得了慢性疾病，甚至最终死亡。
Our family and friends continue to keep your memory alive and with endless stories and reemergence of old pictures. You always carried the good torch, shining brightly wherever you went, and Alexa will carry it for you too. Thank you for the greatest gift I've ever received from anyone. For as long as we live, people will know your name and honor your memory. We love you, Den, and we love you, Alexa Murray.
And my uncle, firefighter Peter Alexander Bielfeld.We love you, and we miss you, Uncle Peter. Thank you for being my godfather, and thank you for protecting this country.
Gregory Allen Clark.
Manny Leroy Clark.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纽约下城的世贸遗址。那么在二十年前今天的这个时候呢，纽约曾经的双子座的北塔和南塔是已经遭受两架飞机的撞击。那么街道上呢是浓烟滚滚。九一紧急应急中心是接到了无数个电话，人们也是不知所措。那么最终呢，在9:59和10:28，南塔和北塔是分别倒塌。
Stephen Coe，
最终造成超过2700人丧生。
Patricia A. Cody，
Daniel Michael Coffey，
Jason Matthew Coffey，
Florence G. Cohen，
Kevin S. Cohen，
Anthony Joseph Coladonato，
Mark Joseph Kaleo，
Stephen J. Kaleo，
Christopher Michael Colasanti,
Kevin Nathaniel Colbert,
Michelle P. Colbert,
Keith。
是刚才我们为您直播的呢，是正在纽约下城进行的911纪念活动。那么我们也看到呢，现任总统拜登、还有前总统奥巴马、前总统克林顿，包括纽约的前市长白思豪，还有彭博，都是在现场来出席了这一场活动。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连线人在纽约的记者玛格丽特·贝希尔来了解现场的情况。Margaret, we just saw the live feed from the ceremony. So tell us, what's your observations? What's the atmosphere like over there? 你告诉我一下
那里的情况，那里的气氛是什么样的一回事？今天呢，大家都是情绪很激动的一天，也是非常严肃的一天。对我们纽约人来说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有些人举起了他们所爱的人的照片，现在他们在诵读他们的名字，但那名字本身的诵读就要花4小时的时间。我们在这个双子塔这里呢，我们有2600个人罹难，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把他们名字都诵读，这是一个非常情绪激动的一天。另外我们也有一些是纪念到纽约的消防员，因为他们，你要知道我们总共丧失了343名的纽约的消防员。是的 Margaret， 你说这是纽约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情绪激动的一天。那么你是在纽约呢，还有什么其他的纪念活动吗？在纽约基本上呢，我们就是在这里做悼念，拜登总统在场，奥巴马总统，还有克林顿总统，都是前总统，他们也在这里，他们大家跟大家一起集合接触。然后呢，名字的诵读会在1:00的时候结束。今天晚上呢，将有2道的光芒，它会直射到天空上，象征着2个双子塔的这个所在地。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自由塔、自由大厦来替代，但是每一年我们都会发射这个光柱。那么现在我们最著名的这个大楼呢，也会就是我们的，也会发出蓝色的光芒来纪念我们911的受难者。非常感谢你 Margaret 你的报道。
好，现在我们继续接近纽约纪念活动的现场。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刚才也说到，在早上的9:00，国防部五角大楼的纪念活动也已经开始了。那么稍后呢，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米勒也会陆续发表讲话。
Timothy J. Coughlin,
James E. Cove,
and my aunt.Anna,
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早上9:45，好，我们再接回国防部的这个纪念活动。
Thank you.
刚才我们看到的呢，这个是在国防部五角大楼举办的911纪念仪式。那么在20年前的9月11号，是有一架飞机在9:37撞击到国防部五角大楼，最终造成了184人死亡。那么在37分的时候呢，也会进行1分钟的默哀。那么稍后呢，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米利也会发表讲话。稍后呢，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也会分别来到五角大楼。耀义啊，我们刚才是看到现在这个是五角大楼的纪念活动，之前我们看到的是纽约的纪念活动哈，可能大家最受关注的还是在纽约，因为当时这个情景是非常的混乱，而且造成伤亡也是最多。那你有没有类似的，就是在当天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听过这样的故事？
所以其实刚好在这个主要的恐怖主义事件前没几天，我才刚到纽约。
Patrick W. Danahy,
Mary D'Antoni.
Vincent G. Danz.
Dwight Donald Darcy.
Elizabeth Ann Darling.
Annette Andrea Dodaron.
Edward A.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在纽约的世贸中心遗址举办的纪念活动。
Lawrence Davidson.
现场正在宣读每一位遇难者的名字。
Scott Matthew Davidson.
Titus Davidson.
Nirka Davila.
Ada M. Davis.
对，所以说到这个所以当时我在世贸大楼我有这样子的印象，我在楼下这个寿司店吃过饭，然后隔壁它有一个这个所谓21世纪百货公司还蛮著名的，就在世贸大楼旁边。结果发生911事件之后呢，我刚才就跟我在纽约的朋友联系，说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还好吗？然后那当时我的那个朋友他是住在这个时代广场附近，所以当时他是正好准备要出门去上班，整个人是非常震惊啊，就是看到电视上，然后他往窗外一看就可以看到那个大楼这个又冒烟然后被撞击的现象，当时都非常的惊恐。那当然就不可能再出门去上班了，就是在关心当时发生的事情。然后后来过了好几个月之后呢，他们才能够进到那个地区去看。他就说像是当时我们去逛的那几，当然整个世贸大楼都不见了，下面的 mall 也不在了，旁边的百货公司刚我所说的21世纪，还有就是华尔街那附近还有一些的大楼，还有一个教堂呢，整个都是被这个瓦砾还有灰尘给掩盖都没有办法营业，也没办法开门了。所以对于当时纽约人来说是非常的震惊的。那我另外一个朋友当时他是住在这个布鲁克林，还要坐这个地铁去上班的路上，刚好他的地铁就在那个河的底下的时候就发生这个事情了。那当时当然地铁局不知道怎么因应这个状况，就是先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就停在河的下面，大家又很害怕说这个怎么办呢？我要逃，这个往哪边逃？是往曼哈顿逃？对，因为当时手机也不是说好像 iPhone 拿起来就能够查的，对不对？所以当时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只知道列车都停了，然后大家准备说大家要去逃难，是说要逃是往曼哈顿跑还是往布鲁克林的方向跑？那要用走的，因为你又是在这个河底下的隧道里面停在里头，所以当时的状况都是非常惊恐的。但是后来这几位朋友都是告诉我说呢，他说过几年之后，这个纽约人的这种韧性、强韧的坚强的个性又展现出来了。他说我们不害怕，我们继续的重建，我们把所有东西就重新再盖起来。那我们刚才也一开始时候也提到说，在这个共和党当时党内辩论的时候呢，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就批评特朗普总统说什么这个是纽约人他们的所谓的纽约价值。他其实是要告诉一些选民说他纽约人就是所谓的比较自由派例如说支持同性恋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没想到特朗普总统当时的回应就是说呢，对，我们纽约价值是我们911事件之后呢，我们就重新站了起来。结果当时他反而本来他的民调没有那么高的，结果在这个台上有这么非常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呢，而且也提到了911事件让他当 时的这个声望也就往上提升了。所以可以看出来呢，对于这个纽约人来说呢，九幺幺事件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天。那不过当然后来媒体也去发掘到，特朗普总统当时在九幺幺事件发生之后呢，他曾经 call in 了一家当地的电台，然后也是提到了说，他说啊，因为他是房地产嘛，在纽约市有很多的他的地产，他就说呢，我在这个曼哈顿的下城也有一些地产，然后现在世贸大楼倒了之后呢，我很震惊啊，结果现在他倒了之后，本来他是最高的大楼，现在变我的大楼才是曼哈顿下城最高的大楼，当时也让那个主持人不知道怎么回应啊，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不过他当时的确也是表示说，他说现在变得说，从我本来是第二高的大楼望出去，我能看到第一高的大楼，现在我看不到了，所以他也是借此来表达他对于这个九幺事件的一个震惊，
一个遗憾，没错。而且这个纽约人的这样一个坚韧啊，还有在关键时刻的这个团结，包括纽约的这个应急人员、消防员、警察的这个英勇，也是被全国人民也是永远记在心里的哈。
对，那除了纽约之外，我们当然知道，在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五角大楼的这个华盛顿这边地区也受到了攻击。我有朋友就是在国会图书馆上班，他当时也是说呢，
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有两场纪念活动正在进行啊，现在这个就是在五角大楼进行了一场纪念活动。接下来，国防部长奥斯汀将要发表讲话。
Mr. Secretary, distinguished guests, thank you all for participating in this morning's ceremony.
对不起，现在发表讲话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尼利。
Most importantly, I want to thank the people we're here for today, the survivors of the murderous attack on this building, and the families of the fallen. Thank you all for participating, and we are all deeply humbled.To be standing here on this sacred ground. 20 years ago began as a typical morning for Pentagon employees. Those in uniform and our civilian colleagues settled into the rhythms and routines of a normal Tuesday morning with a near cloudless sky.
周二的早晨，当天晴空万里，天气晴朗，六十多度，很美好的日子。美国航空77号航班上的机组人员和乘客刚刚从洛杉矶起飞一个多小时，他们里面有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兄弟、儿子、女儿、姐妹，但一切都改变了。在9:37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这些无辜的人在成为了恐怖分子的目标，那些仇恨的意识形态就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展开了。几秒钟之内，几百人死亡，这些在暴力中死亡的人包括125名在五角大楼工作的人员，以及50多名机组上的人员，其中有年轻人，也有71岁的老人。在这里丧生的人，也是在那一天死于2977人这个遇难者中的一员。在纽约、在宾州、在五角大楼都有人丧生。他们的死亡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念、他们所代表的事物，不是因为他们所做过的任何一件事，而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身份。在那一天，我们失去的这些生命不只是一些数字、一些名字，我们今天追思他们、纪念他们，不仅纪念他们个人，同时也纪念他们可以实现的未来。对他们的家人而言，他们无可取代，对他们的工作而言是非常重要，也是他们社区的一份子，他们的生命存在着无限潜力。这些生命过早的逝去，这些苦痛难以用言语表达，所受的这些苦难不会永远被治愈，我或者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用言语表达出能够填补这些死难者所留下的空缺。但是我们还活着，我们有这样庄严的责任来纪念他们，纪念他们留下的遗产，不仅是在今天，而是在每一天。当天的恐怖主义的丑恶行径想要 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想要摧毁美国的理念和信念。这一理念非常简单，但是非常强有力。这一理念就是恐怖分子又是恐惧，非常愤怒。我们所有人，男男女女，不管你的种族、肤色，黑人、亚裔、印度人种，不论我们的肤色，不论我们的宗教信仰，你是天主教、犹太教、基督教，还是根本不信教，理念就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生而平等，而且享有自由。我们的理念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才能而掌握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遵守法治，有投票的权利，言论自由，可以自由集会，可以进行抗议，表达自己的观点，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切都是这些遇难者的信念，也是他们的生命所体现出的价值和理念，在我们的宪法中也已经体现出来，在我们的每一天中都活生生地体现出来。这些逝去者的人在9:37，2001年9月11日，9:37逝去的这些人用鲜血证明了这些理念。还有一些人仇恨我们，我们有很多的敌人，基地组织 ISIS、 塔利班，外国的一些独裁者、恐怖分子，他们都仇恨这些理念，仇恨这些价值。在911，他们想要摧毁我们，想要向我们分裂，想要让我们感到恐惧，但这一切都并没有生效。他没有让我们感到恐惧和分裂，但是我们
在
很多地方集结在一起，
在宾州，但是我们以英勇的行为显示出我们全国和众一心。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今天也在场，我们为我们罹难者哀悼之时，我们也纪念他们的遗产，因为他们在美国这里，他们的遗产永存。没有任何的恐怖行为能够毁灭美国的理念。从那个黑暗的一天开始，那就是20年前的这一天，美国军中的男男女女不断的坚韧的向这个全球的恐怖进行斗争。他们的英勇，他们个人的英勇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他们昼夜不休的来打这场战争。我们今天因为能够往前，是因为我们有上千的人穿着制服，在过去的20年在阿富汗打了这场战争，还有很多在其他地方都是对付恐怖主义。今天我们看到有上千上万的也在这里一起参加这个纪念。我们总共2900多个人，其中还包括13名在上个星期丧生的人。我们2000多个已经受伤了，但是还有很多他们受到的是心理的创伤。我们已经把我们国家历史的这一章关闭了。我们在穿制服的军中，以及我们在情报和执法单位的兄弟姐妹们，一起保卫这个国家，对抗恐怖。我们穿制服的，对我们的家属，他们所做出的牺牲，他们都一直站在我们的这一边。对那些支持我们的人，他们经常都是在情绪上受到了煎熬。今天，在这个日子，我们感到，我们一方面感到愤怒、痛苦、悲伤，但是同时候，我们又感到骄傲，感到我们能够坚韧不拔。有一件事情我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每一个陆海空军的，还有情报的、中央情报局的、联调局的、消防局的，你们已经尽了鞠躬尽瘁了，你们的牺牲是不会白费的。 我们大家做一个决心，有一个决心，在这个神圣的地点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被恐怖主义杀害的人，我们不会忘记那些说那些已经把他们生命献上的，不要忘记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放弃了他们的未来，让我们能够生活在今天。我们要纪念他们所做的事业，他们的承诺，这就是美国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事业。我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来介绍美利坚合众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非常感谢能够在这里跟大家集会，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特别是这些罹难者在二十年前丧失生命的他们的亲属，还有一些现场应急的人员，他们与我们在军中的兄弟姐妹们在这里护卫我们。那一天他们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了。在我们国防部，我仅代表我们国防部在这里要向家属们，就是那些罹难者在911的他们的家属表示哀悼，包括国防部这里上升的184位人员，那是受到了美国航空公司77班机的撞击。我们知道你们每天都是非常的痛苦哀伤，我们知道你们失去了亲人，不仅是在我们纪念仪式的时候这么想念他们，在平常的日子每天都想念他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们这种悲伤可以延长好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在这里还是因为我们要在这里纪念悼念，希望通过这个悼念我们可以稍微安慰你们，就好像我们过去跟他们肩并肩作战的时候，我们现在跟你们肩并肩的为他们表示哀悼。今天在这特别的日子，我们特别纪念这一天。我想到 Tim Maher， 他是一个非常英勇的军人和领导。当时候是这个陆军的这个办公室主任。当时候在911的时候，他上升了。我经常都是去找他咨询的。我还记得他为他爱他的下面的军人，他爱美国他的国家。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想到他们的时候，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知道这个悲伤痛苦是不会结束的，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想到更多更好的事情，让这些让我们呢能够得到一点安慰。我们想到不仅是罹难的同胞，我们也纪念到他们英勇的一些事业。我们回想起他们如何保护我们这个美利坚合众国，同时他们勇敢地面对冲向他们而来的危险。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五角大楼是在另外一个911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是在1941年的911建起来的。当时候美国也打在海外有一场战争，当时那一天他们在维吉尼亚州这块地上呢挖起了根基，那是一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一个非常晴朗的日子，天空是蔚蓝色的，没有一片云彩。 那一天九幺幺，罗斯福总统他做了这个炉边的谈话，也就是说希望美国不要再看到这种侵略，因为美国现在要照顾自己的国家。但是罗斯福总统他认为有一些有眼光、有远视的眼光的这些公民能够起来面对以后可能发生的挑战。他说美国人民在历史上遇到过很多的挑战，但是美国的勇气和美国的毅力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这一切。他说今天也是如此。他又说，他说当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需要我们头脑清晰，心里勇敢，头脑清晰，勇气十足。这就是我们如何他对我们的要求。六十年后的九幺这一天，我们知道在九幺那一天，2001年的时候，有很多人带着这种美国精神去上班。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美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九幺幺后出生的，其中包括了很多在军中的这些年轻人，包括的这几天前牺牲他们生命的这13名的这些军人，他们在九幺幺发生的时候都是小孩、小婴孩。作为国防部长，也是作为阿富汗的退伍军人，我要再次强调，我们对那些在英勇打仗的我们欠他们太多，对那些牺牲在阿富汗为了阿富汗战争牺牲生命的，我们也亏欠他们很多。但是现在在九幺这里，还有在曼哈顿，还有在宾州的尚克斯维尔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有责任要记得，这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捍卫民主，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的20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新的危险出现，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测丘吉尔所说的，这些邪恶的创造力。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美国一定会起带头作用。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未来的凶猛的挑战中，我们的罗盘就是我们的核心的价值，也就是刻在我们的宪法的这个核心价值，也就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自由和法治，同时也是我们对民有、民治、民享的这么一种政府。我们的工作是要保卫、捍卫美国的这个大实验，要保护这个特殊的共和国的身心灵，也并且保护在我们民主政体中的美国公民，即使这个挑战很高，特别是挑战最大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做到。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理想我们一定要去维护它，我们的安全我们也要去捍卫它，因为这两个是共同存在的，缺一不可。我再次感谢所有生还者以及这罹难者的家属们，感谢你们献上的一切以及给我们的这些启发。我们今天走在这个长廊上，我们看到许多罹难者过去也走在这个长廊上，我们的责任是接续他们未完成的使命，同时效法他们一起来捍卫民主。我们今天还在这里工作，我们还在这里继续的悼念，我们继续在这里维护我们的价值观， 清晰的头脑，十足的勇气。谢谢大家，但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发表的讲话。那么在他之前呢，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米利也是发表了讲话哈。那么在20年前的这个时间，已经有两架飞机撞上了纽约的世贸双子塔，有一架飞机撞到了五角大楼，还有最后一架第四架客机是正在飞往华盛顿的路上。那么当时预计的目标是国会大厦或者是白宫，但是这第四架飞机呢，最终是在10:03的时候是坠毁在宾州的尚克斯维尔。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现在在尚克斯维尔当地举行的一个悼念的仪式。
William Joseph Cashman。
好，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呢是正在诵读这个遇难者的名字啊。当时呢是机上的乘客和恐怖分子是发生了对峙啊，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终呢，这也是唯一一架没有撞上目标的这个被劫持的客机。但是悲剧的是呢，这个飞机上的7名机组人员和37名乘客都坠毁在这里，无一幸存。
Patricia Cushing. Captain Jason Matthew Dahl.Our dad, Joseph DeLuca.
看到的现场画面呢，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当地正在举办9/11的纪念活动。现在呢正在进行的环节是诵读遇难者的名字。当时呢是一共有44人在这里遇难，那么是在10:03飞机坠毁在这个地点。在稍后10:03呢会进行1分钟的默哀，那么在默哀之后呢，与会的一些这个嘉宾会发表讲话，那么其中呢就包括在2001年9/11发生的时候的时任总统乔治 W. 布什。在布什发表讲话之后呢，现任的副总统哈里斯也会紧接着发表讲话。那么副总统哈里斯在参加完尚克斯维尔的纪念活动之后呢，会前往五角大楼。那么稍后呢，总统拜登也会前往五角大楼。
Colleen Fraser.
拜登总统在参加完纽约市的纪念活动之后呢，也会先来到尚克斯维尔，然后前往华盛顿市郊的五角大楼。
Andrew Sonny Garcia.
刚才说到这个拜登总统今年的行程和10年前奥巴马总统的行程很像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计划？今天
是刚才您也提到拜登总统呢，待会离开纽约之后，他在预计在10:15就会从纽约那里离开，然后前往。所以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宾州的 Shanksville 来参加这个追思的仪式。那我们目前知道呢是这个前总统小布什会讲话，然后现任的这个副总统哈里斯呢将预计在10:45的时候说话。不过拜登总统呢，因为他从纽约过来，所以要将近中午才会抵达。那么在中午12:30的时候呢，他将 将不会发表致辞，但是他会特别到这个纪念碑这边献上花圈来致哀。那么之后呢，他跟哈里斯副总统会一起到这个五角大楼来参加五角大楼这边的追思仪式。
嗯，是。现在我们看到时间马上就要来到10:03啊，那这个也是20年前飞机坠毁在沙克斯维尔的这个时间。我们现在切进现场的画面。
Wanda Anita Green. My dad, Donald Freeman Green.My sister, Linda Christine Grunlund. My beloved brother and son.Richard Jerry Guadagno.
My brother-in-law, First Officer Leroy Homer Jr.Toshia Kuga. My mother and flight attendant, Cece Ross Lyles.
My grandmother, Hilda Marson.
Waleska Martinez.
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在宾州上克斯维尔市举行的纪念活动。那么接下来耀毅，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九一事件给美国带来的伤痛哈。其实我自己个人在当年呢是并没有亲眼目击这个事件了，但是我记得我在纽约的那几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你在纽约街上走的时候，可能你路过一个消防局，在这个消防局的门口总会有一面墙，然后上面是有很多的相框，里面是很多消防员的这个照片。那么最后我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会挂在这个门口的墙上哈，最后会有人告诉我说这些就是当年在九一事件中牺牲的消防员。其实不仅是这个九一事件给纽约带来伤痛，其实不仅是这2700多逝去的生命，其实还有很多的人他们是经历了这个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也有很多的消防员啊应急人员他们是产生了一些慢性的伤残或者说疾病，那么在接下来的这20年的时间里其实也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痛苦。
是没错，要其实我也到过那个911的这个纪念馆，就是今天他们举办仪式的地方去参观啊、哦。他们也是有一面墙，当中有所有的人的照片，还有当然现场也展示了他们的遗物。 当时感觉真的是十分的震撼了，因为这每一个东西，一个破布或者是一个小的一个明信片，都是他们都是代表一条生命，啊，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些的这个遇难者呢，包括是这些的一般的公民，或者是警察或者消防的这个救火的队员啊，他们牺牲奉献之后，即使现在还健在的人，也有很多的可能产生了病痛，尤其是癌症跟呼吸道的疾病是最为常见的，因为他们在那样灰尘的或者是有害物质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工作那么多天，而且是长时间长期的工作，对他们身体的这个健康压力造成很大的压力。那很多人并不是在马上就发病了，也可能是在年老之后这个病状才出现了。那我们知道当时呢，国会的确有通过一个所谓的这个911的这个受难者的一个补偿法案，不过这个资金呢，在过了一个期限之后呢，我记得应该是10年之后就没有了。那我们这时候也看到民间的力量就是这个像刚才我们看到在纽约仪式上演唱的这个Bruce Springsteen 呢，他曾经他在当年911发生的事，他住在新泽西州，从他家他就可以看到双子大楼的这个浓烟冒出，非常的震撼。那么他在隔年就发了一个专辑啊，当中的歌曲全都是跟这个来对抗哀伤，对抗这个911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一个让大家激励的一个的歌曲，希望能以音乐来抚慰心灵。那当然在心灵上的创伤，我们还看到身体上的创伤。那但是在这个刚刚所说的国会通过法案里面的资金用完了之后呢，时间过了之后呢，民间包括这个喜剧演员叫 John Stewart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关注这一些，尤其他是纽约人，非常关注在那里的几位打火英雄或者是警察的身心的安危。
我也记得他在这个国会听证会上是非常情绪激动的，为这些应急人员在争取他们的权益哈。刚才我们也说到，现在是正在宾州的尚斯维尔举办一个纪念的活动。那么现在呢，我们马上连线人在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来了解现场的情况。我想先问一问法拉鲍，现场的这个氛围还有他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Can you tell us what's your observations at the ceremony today and how's the atmosphere like?
Well, the atmosphere here in Shanksville is
在这里的气氛也是非常庄严的，在过去几天都是如此。大家聚集在这里来纪念在93号航班上牺牲的40个人，那40个人改变了这个飞机的路线。今天小布什以及副总统哈里斯都会来参加这一纪念活动。 Gordon Felt 他是机上人员的一位兄弟，他也会发言。因为疫情，他这次纪念活动不向公众开放，但是也有一些受邀的嘉宾和媒体人员，也是在911之后的20年后发表纪念，把这一原来的矿地变为一个纪念场所，也改变了很这个事件也改变了美国的许多人的生命，那生活。
As we said earlier on the show, former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will be here today and give a speech. Do you have any idea why he chose to be here today?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因为这个地方它所代表的意义。在飞机上的这些人，他们已经知道国家受到了恐袭，他们在飞机上向家人打电话，也了解了这一情况，所以他们做出决定说想要与恐怖分子进行对峙，然后改变飞机的路线。Todd Beamer 也是飞机上的一位乘客，他也说了这样的话。最后他就成为911之后的一种呼吁。小布什也想利用这些故事，这些93号航班上人员的一些故事，来推动整个国家在恐袭之后做出反应。在他的做总统期间，这场事件他的这故事是非常有感染力的，所以他选择到这里来纪念在这里丧生的人。
Yeah, Kane, we understand that former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launched the war on terror, and the Afghan war just came to an end this year. And I know that you've talked to some local people and some survivors or their families, people who came to Shanksville today. What are their reactions to all this?
这是国家的一个农村地区，也是宾州的一个农村地区，住在这里的人非常支持军队，在这里有很多人，他也觉得在战场中，这个上战场的这些士兵对他们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住在这里的人呢，因为这个事件让大家了解了尚克斯维尔。以前大家没听说过这个城市，但是因为911发生的一切，93号航班。这个地点现在成为规模最大的一个纪念馆，它成为一个占地很大的一个国家公园，而且吸引了许多游客，也有几十万这种游客来参观这一纪念馆。对于住在这里的人，我跟当地的居民交流了以后，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就是农民，也有在煤炭行业工作过的人。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煤矿，他们还是继续原来的生活，但是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纪念地，他们非常高兴说现在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能够向93号航班上的遇难者以及911遇难者表达他们的纪念。
Hang on, Kay, I have one more question for you. 刚才记者法拉报呢是给我们介绍了为什么前总统乔治 W. 布什会今天选择在这个地方出席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并且呢他也给我们讲到了当地的民众是如何看待乔布什总统发动的这个反恐战争，以及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这样一个他们的反应。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法拉报，就是当地的居民是如何来纪念911这一天的。So, Kane, as you said, you know, the former abandoned coal mine has now become a memorial and the largest in scale of all 9/11 memorials. And what are the traditions for local people or for the families, the survivors, to memorize this day?
昨天晚上在9月10日傍晚也看到了一个点蜡烛的仪式，也是非常庄严肃穆的，很具有戏剧性。40个人携40支蜡烛在放在一个玻璃罐里面，然后慢慢地带着这些蜡烛走向这条路，走向那个纪念碑，镌刻着这些遇难者名字的纪念碑。
这些蜡烛同时后面配有交响乐的音乐，然后这个墙上有受难者的名字，非常的安静，非常的严肃，大概只有几百个人，很少的人。但是我觉得呢，这也就是我们在这里发生的这些惨烈的情况，因为这是最后他们上升的地方，所以今天在这里的纪念的仪式，无论是鸣钟还有诵读名字等等，这些不是每一次在五周年十周年，也不仅是在五周年十周年的时候会这么做，而是每一年911的时候都这么做。所以那些93号班机的家属们都会到这里，因为他们希望大家永远不要把它从我们的记忆中抹掉。
It's really very emotional.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reporting, Kane.
非常感谢。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发自宾州尚克斯维尔的报道。那么今天呢，在演播室还有我们的白宫记者黄耀毅以及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都在我们的演播室，欢迎荣香。
好啊，好。
是刚才我们耀毅和我也谈到了我们各自在911的时候的经历，能不能分享你在当天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察？
其实20年的今天天气，我记忆中呢天气和今天有点像，天气晴朗，阳光普照。那时候我正准备去采访一个事件，就是前总统小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他在我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院有一场演讲。当时我正准备去采访他，后来取消了。我人已经来到了 DC， 来到华盛顿，当时地铁的局限呢关闭了靠近白宫、国防部还有国会的一些地铁站，因为他们不希望人们朝向这个地方前进。我出了地铁站之后呢，看到大批的人潮呢，居民已经向郊外来疏散，有些人是走路的，有些人因为大众交通捷运很多被阻止了。那么当时呢我看到许多充满人性光辉的一面， 就在遭受黑暗攻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许多人性光辉一面。因为当时我是记者嘛，我还是继续报新闻，要电视采访，要电视报道，电话打不通，每个人都在用电话，电话线挂掉了。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在五角大楼被攻击的时候呢，第一线的前线的救援人员必须到现场废墟当中去清理残骸，去把尸体拉出来，非常辛苦，他们几乎是可以说是奋不顾身。那时候呢，当时所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的气氛。当时在五角大楼附近的一些素食店、餐厅，像麦当劳，他们自动准备了免费的午餐，打包好送给那些站在第一线的救援人员，帮助他们协助，前所未有的团结心。那么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电视上呢常看到一个画面，就是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美国人，亚裔、非洲裔、西语裔，不同背景的人，大家说了一句话 ：“I am American， 我是美国人，这是我的国家。”非常的感人。
是，尤其是在这种危机的时刻，最是就是可以体现团结一心的这样的时刻。其实我们看到耀毅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九一的经历的时候，我们都是情绪非常的激动，包括这个耀毅在分享第一线的这个应急人员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我看你也是这个眼泛泪光。所以虽然是20年过去了，但是其实大家的这个记忆都非常的这个生动，而且给美国造成的这个伤痛，我们看到的之后的这些后续的这些影响，其实都让我们感触是非常深刻，可以说大家都没有忘记这一天。
对，尤其我想对于是受难者家属来讲是更难忘的。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在 Shanksville 那边正在进行唱名啊，那其实除了政府还有这个民间单位进行很多的追思仪式，很多的这个家属呢也以自己的方式来追思自己的亲友啊。那像是在 Shanksville 那个飞机上面，那个联合航空93号上面呢，就有我们知道有乘客了试图跟这个劫机犯来这个挣扎，然后让他没有办法来打击到国会大楼。那么在上面呢，有一位乘客，名字叫做 Mark Bingham。那其实他后来受到关注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位男同志。然后在当时呢，那时候这个我们知道，在20年前呢，也没有通过同性婚姻等等的，所以其实这样的身份呢是比较受到关注的。大家，所以他等于是打破那种刻板印象，说其实身为一个男同志，他还是很英勇的，以美国人的身份站出来跟劫机犯这个战斗。那么他同时是一个橄榄球队，一个同志橄榄球队的球员，所以他的母亲呢就设立了一个这个奖学金在这个橄榄球队。那每年呢，他们球队都会举办以这个 Mark Bingham 为名的这个比赛，然后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纪念他的儿子啊。每这二十年来都是这样子，也是鼓励一方面纪念儿子之外呢，也是帮助了其他跟他儿子相同身份的男同志或者是青少年能够更加认同自己，所以他们是也采取一个很有意义的方式来继续让他们的小孩、他们的家人的这样子的遗产能够传承下去。
是，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社会从上到联邦政府，再到这个社会组织、私人团体，或者说像你这样的你刚才说的这个例子，个人，他们都是在尽自己的努力，让大家能记住他们的这个精神遗产。那其实九一一事件呢，其实并不只是说对于民众来讲是有很大的影响，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包括像美国的这个发动了反恐战争，包括美中关系来讲也是一个转折点。
是的，其实很多分析家认为这真的是一个转折点。诚如刚才说的，在当时发生之后呢，当时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立刻打电话给小布什总统，谴责了这个恐怖分子的对美国的攻击，表示了同情，对于遇难者表示同情同理心，然后并且说中国愿意来分享反恐的情报。当时这通电话非常的关键，为几个月来的紧张关系呢出现了改变。我们知道在之前几个月，就是当年的4月1号发生了南海撞击冲突事件，美国的一架海军侦察机呢在南中国海的上空在侦察行为，但是中国解放军派出军机来拦截它，后来发生冲撞坠机。当时两国的关系非常紧张，互相追究责任，紧张关系升级。我还记得当时4月底，小布什总统放出话说，如果呢发生台海发生事变的话，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台湾。当时可以说是紧张关系就冲到最高点。我当时天天去采访国务院的发言人鲍润时， 国防部事务角大楼的外交国防部长是拉姆斯费尔的非常紧张，那通电话可以说是改变了。之后呢，之后后来江泽民，我还记得，就是后来中国举办了在上海举办了 APEC 上经济合作会议，那么小布什呢到上海亲自去参加，那么之后2002年他在自己德州的农场接待了江泽民夫妇来访，我就不能采访，所以我可以目睹这个关系从这边慢慢上来，然后两国之间高层领导人的互访到民间交流互访非常非常频繁，好像春天来到一样。那许多分家认为呢，这为中国打开了一个十年的机遇，就是中国在这十年之间可以发展经济成为一个新兴的崛起大国。那美国呢，因为投注大量的人力军力资源来反恐，那么也就是变成说有点分析家认为是变成你消我长的这个情况。但是放观后来之后几年，美国随着反恐战争逐渐慢慢的慢慢取得一些成果之后呢，觉醒到中国的崛起还有带来一些威胁，因为两国在贸易、人权、军事、科技、区域安全问题上所有的分歧没有办法立刻解决，一直没有解决。那么后来中国好像俨然成为美国的头号的对手，所以我们也听到美国总统拜登在宣布说要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呢，就是希望能够好好处理对中国的关系。那么他在对全国演说当中呢也说到了，中国和俄罗斯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再陷入未来十年的战争，所以美国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是，现在也有一些评论就是质疑说，美国是不是因为发动了这些战争而牵扯到了本来可以应对中国威胁或者是俄罗斯威胁这样的一些精力，而是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个反恐战争来。那也像你说的，拜登总统他也说，我们现在撤军阿富汗也是为了能更加集中精力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那么就你看来啊，美国的，因为我知道你是在报道这个国务院的这些外交事务，你对这方面非常的了解，那么美国和中国在反恐方面到底有没有合作，或者说以后有没有合作的空间？
当时在一开始在中国的帮助之下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决议案来支持美国要推翻塔利班政权，那么中国也提供了一些情报，那么也希望在边境，因为中国和阿富汗是接壤的很小部分，那么也阻断一些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当时有些学者一些分家发出质疑声音，就说中国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来趁机打压在新疆的一些维吾尔少数民族穆斯林少数民族。我们后来看到在9/11发生是美国被恐怖攻击之后不久呢，美国把东印运列为全球恐怖组织，当然后来在去年的10月呢，国务院说这证据不足，然后把取消了这段的那个 designation。但后来学者刚开始的似乎看到了有个机会，反恐的机会，但是后来几年我所观察是越来越 marginal， 国务院用的话是 marginal， 非常的缓慢，非常的起的作用非常的小。后来美中几年都发动了就是会举办美中战略与经济对高层对话，其中会有副部长层级的反恐磋商，很多都是纸上谈兵，就说他能够真正做到的是非常少。后来有一次我还记得我在采访当时的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卿，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卿董云尚，他就承认，他说的确美中在反恐上面的合作是非常的有限，尤其后来打击了这个基地恐怖组织之后呢， ISIS 随着叙利亚的内战 ISIS 崛起，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崛起，那时候美国国务院发动一个全球来反击 ISIS 的全球联盟，中国不是在成员的当中，当时国务院官员私下公开上都公开表示，的确在这方面是做了非常有限，而且是纸上谈兵的方式。
是没错，就像这个美国对待与中国合作反恐啊这方面也是比较谨慎，其实也是有很多层的考量的。就像刚才这个耀毅和我也聊到，就是说中国政府他对待这个恐怖组织或者说他如何定义恐怖组织这方面的问题，其实美国政府也是有一些担忧的。
是的，尤其像刚才荣昌有提到在新疆的方面呢，他中国政府会一直把一些所谓的维权人士呢定性为恐怖分子所以对这个部分呢 当然这个所以反恐为名而来行镇压之时。那么更有趣的是，他们还把它转移到香港。像那2019年的时候呢，我在香港采访反送中运动，9月11号当天，中国媒体居然说呢，说在9月1号当天呢，将会有恐怖分子来这个袭击香港，还配上了这个9月1号的时候呢，这个飞机撞了这个世贸大楼的照片啊，就是指涉香港反送中的群众会来从事恐怖主义运动。不过呢，当时这个反送中的群众也很聪明，他就说当天他们是暂停所有的事务活动，他们就是害怕被北京跟港府认为他们是恐怖分子。他说当天大家只会唱这个唱歌，例如说像这个愿荣光归香港，那不会举办像是在街头的示威的活动。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不管是在新疆，甚至连在香港呢，这个中国政府都可以把反恐拿来作为一个这个反制这些维权人士的一个做法跟手段。
对，很有可能会被中国政府来进行一个利用哈。现在呢，我们是正在等待这个小布什总统，他要在宾州尚克斯维尔的纪念活动上要发表一个讲话。但是在他讲话之前，我们还可以再聊一会儿。就是那现在拜登总统他有没有发表一些就是表达一些观点啊？就是他之后可不可能和中国进行合作？比如说在处理阿富汗问题上，或者说他认为中国在这个阿富汗局势里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是拜登总统在这个习近平的前两天才刚刚通话，那是白宫国安会的官员是在背景节目上告诉我们说呢，美国过去的做法都认为，一的认为中国是对跟中国对抗，要不然就只能跟中国接触。他说呢，这都是太极端的做法了。现在拜登政府的做法是认为既可以合作也可以竞争，那所以说并不会有完全的对抗，也不会有完全的说我就是放任你去做任何的事情。拜登政府有他的底线，包括在人权方面，包括在许多价值观方面会坚守。那么在合作的方面，包括像他说在伊朗方面，或者像阿富汗的方面呢，这个气候变化方面呢，美国都会想要来跟中国来合作。那只是说现在目前为止呢，美国方面表示是失望，认为说中国方面并没有一个很正面的实质性的回应，大部分都是以叫所谓大内宣方式的一个这个官样文章来回应美国的官员的这个要求，或者是这个接触这样子。那不过在这个方面呢，的确拜登政府是希望说继续跟中国来谈关于阿富汗局势还有反恐方面，我们要继续怎么做下去。那刚才我也提到了，拜登总统也亲自讲说，他说中国跟塔利班中间是有 real problem 的，所以呢他也相信这个中国跟塔利班之间还是有很多要来谈的事情。
是没错，拜登总统也一直是这个指责中国是不够认真啊，不够有严肃感来处理和美国的这些问题。那我们说到这个塔利班是在阿富汗是最近刚刚公布了这个内阁人员的这样一个名单，其中是没有女性。那么国务卿布林肯也是就此发表了一个讲话。那么在国务院方面，国务院有没有表态说会如何处理以后美国与阿富汗的关系？
主要是美国呢还没有准备好承认塔利班，没有办法承认塔利班是联合国所指定的国际恐怖组织，你没有办法和一个恐怖组织来打交道，绝对不会承认它的合法性。那目前呢，为了这个救援，还有一些美国人民还有阿富汗人民希望离开阿富汗，所以必须和塔利班来打交道，但这是 tactical 并不是 strategic。 那可打交道是实质上的需要把人救出来再说。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不久之前，就是这个礼拜访问了多哈，访问了德国，他就是希望说多哈，因为多哈在喀布尔，就是卡塔尔的首都多哈，卡塔尔在喀布尔还有设有这个大使馆，卡塔尔的那个民航呢也可以再飞到那个喀布尔的机场。所以我们看到礼拜四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都有一些客机包机从继续把人运输来运到那个救到多哈。那未来呢，美国如何处理和阿富汗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问题。怎么说呢，9月20号那个星期联合国大会要在纽约登场，到时候谁来代表阿富汗？当然了，我所听到的是国务院并不预期塔利班会来到纽约，不会有塔利班的领导人到纽约来参加联合国大会。因为呢，在这个恐怖组织被指定为恐怖组织，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入境美国。还有一点就是说没有一个拜登政府的成员，包括拜登总统，包括了布林肯国务卿，没有一个人或是他的国安团队，没有一个人认为塔利班是一个合法政权。目前打交道只是为了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基于事实的需要。那所以可以观察的是，9月20号联合国大会那个星期，谁 代表阿富汗来出席这个联合国大会。
没错，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哈。那也像刚才你说的，美国其实现在和塔利班还是在进行接触、进行谈判，希望能把更多的人，希望撤出阿富汗的人给撤出来。那么美国也是不断的重申说，我们坚定要保持我们对阿富汗盟友的承诺。那么美国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计划来保护这些人？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星期三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德国访问的时候呢，召开了一个20多个国家的外长的视讯会议。这个会议的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来团结所有美国和盟友，如何应付阿富汗即将就是说正在发生或者是可以预见了会变成演变很大一场人道危机。冬天快要来了。阿富汗人民普遍在偏远地区是缺乏清洁的水啊、食品啊、医疗用品，非常缺乏。那么随着这个国家的动乱还没有完全settled， 还有一些反抗兵在不同的地方，即使是塔利班掌权，一些反抗兵还是就是希望说能够改变这样的局势。随着冬天的到来了，联合国也估计说这是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人道危机，所以美国目前有做法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通过和这些主要盟国的外长来举行这个 pledge conference， 大家看你能够做出多少人力、出多少物力，还有就是在星期一的时候，联合国呢将在日内瓦召开这个 donors conference， 就说大家来捐款，至少要捐多少亿万美元，继续人道救援，因为喀布尔机场还没有完全开放成为商用，就是民用的机场，但是呢，并不能阻止所有的国际救援物资来运送这个救援物资给阿富汗需要帮助的阿富汗人民。
是，我像你说的，这个很多的国际组织啊，包括美国政府也是在看塔利班政府的表现，来决定接下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塔利班。那么而且这个阿富汗前政府的很多的资金，也就是在美国的这个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那这也是美国可以牵制塔利班的这么一个方法了。那么美国国务院有没有表明说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标准，或者说我们期待这个塔利班政府要做到什么，我们才会承认你，或者说我们才会来继续的进行交往？
听其言观其行，塔利班一直说他们会尊重人权，会尊重妇女权益，会举行大赦，所有以前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希望大家都回到阿富汗。其实塔利班也不希望看到阿富汗人民离开这个阿富汗，表示这些都是精英分子，他要是这个 brain drain， 他们就说预防这个精英人才往外流到其他的国家去，他们也希望这些人能够留住他就要赢得民心。那美国呢，标准是说你第一个要包容性政府，妇女代表权你不能只运用一些塔利班的核心成员，甚至是一些被美国还有联合国指定为恐怖组织的这个首脑来担任他的内政部长。那么第三呢，就是说你要真的要做到这个新闻自由，但是最近发生一些事情，其实出现很多警讯。我们看到塔利班支持暴力来驱逐一些抗议者，要求妇女权益的这些抗议者，这美国也看到眼中，所以有正面的发展，就是说塔利班并没有阻止一些包机、民用的包机离开喀布尔机场，但是有负面的发展，就是他对于这些争取权益的人呢，并没有去尊重他，但是是暴力驱逐，所以真是目前还正在评估当中，还没有得到一个结论，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两难的局面，可以这么说。
是，没错，就在美国政府还在观察的过程中，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阿富汗不只是美国公民，包括阿富汗的难民，就是美国当时在阿富汗的盟友是已经撤离了，并且已经是入境美国了。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位和这个纽约的华裔的女士进行访谈的时候，这位女士也是表达了她对这些阿富汗难民的一些担忧，当然她的失去亲人，在九一之中失去亲人的心情很可以理解哈。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民众的确还是存在这样的担忧，这也让我们想起了当时在20年前九一事件发生之后引发的一些种族仇恨的这些问题。
是，没错，所以当然这个所谓的阿富汗难民当中，或者是撤过来的人当中，会不会有恐怖分子混进去呢？这个部分其实拜登政府已经多次的重申说，这些人都必须经过安全审核才能撤离，而且先是撤到第三国的美军基地，还要在那边继续进行安全审核。另外一个很重要，当然就是要进行防疫的措施，也进行 现在这个 COVID-19 这么的严重，最近还刚好发生了有这个麻疹的事件啊，在这些难民当中，所以他们现在也在紧急的处理这些流行传染病在这些撤离的人员当中啊。那不过呢，就是拜登政府同时也不断的强调说，现在反恐已经是不是只有在某一个地区一小撮的军人了，现在有很多的是在网络上招募恐怖分子，或者是来给这个年轻人呢所谓的洗脑，或是改变他们的想法，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内，不管是在美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来进行恐怖袭击。所以这个方面反恐的努力已经扩展到这个方面了，而不是说某一个人混进来就可以了，他搞不好已经混到你的脸书、混到你的 Twitter 上面了，在那发表一些言论。所以这个部分是现在的反恐要做的。不过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在这个反恐战争期间呢，很多的穆斯林他们受到了很多的压迫或者是攻击，甚至连这个锡克教、印度锡克教他们包了头巾的人，也被一些比较不明就义的人以为说，哎，你包了头巾就一定是穆斯林，而对他们进行攻击，或对他们的庙宇也进行了攻击。那所以在这方面呢，很多的这个种族的仇恨的犯罪，或是针对宗教的犯罪呢，也层出不穷啊。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在反恐的同时，美国政府、美国民间也都努力要去摒除的。
是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民间的有一些偏见存在的同时呢，其实在民间或者说在美国政府也都在帮助这些人来适应美国的这么一个生活呀，以及这个文化上的这么一个冲击。就包括我们之前就放过一个专题片哈，就是在应该是在德克萨斯州的这个休斯顿，当时是有一家这个阿富汗的难民来到了这里，那么当地的这个民间组织呢，就是会帮他们找工作呀，安排住房啊，以便他们能更好的来适应美国的这个生活。包括美国的国会也是通过法案来帮助从阿富汗撤离的美国的公民，因为他们已经离开美国一段时间了，那么回来呢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适应和安排，那么也是拨款来帮助这些人。那么在国务院方面，荣翔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在有关于911的或911的，或者说关于这个阿富汗方面的美国国务院方面的政策？
其实我要说的是，我们就看了好像这瓶水空的是这边，满的是这边，有些人只看到空的这一部分，有些人看到满的这边，看到空的这一部分呢，就说批评这连日来匆匆撤军啊、撤侨做的不好，哪些做的不好，充满批评声音。但是我们别忘了还有满的一面，就是美国对于这些难民的包容心，还有呢，在充满一个大国的自信，你允许自我批评，我做的不好，我会改进，这是一个大国的自信。还有就是自由媒体呢，我们看到自由媒体几乎是当着面对美国总统拜登、对布林肯发出种种尖锐的提问，但是他们还是一样本着自由媒体独立报道的精神，没有去做了，还是站在这里来跟你报道。这就是一个大国的自信，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自信程度。那么在国务院呢，我看到几个就私底下呢和一些官员互动的时候，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关注阿富汗的妇女权益的问题。阿富汗的妇女呢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如果全国人口的一半呢没有办法享受同等的待遇，没有同等的机会，你如何能够确保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呢？那么在国务院有很多女人当家，比如说第一号人物副国务卿是谢尔曼，那么第三号人物主管政治事务的次卿那个卢兰，她以前是发言人，她也是女生，她们都非常的关注这个阿富汗的妇女的权益。常听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塔利班执政之后呢，很多的难民他们去访问了在白沙瓦的一个难民营，跟当地的妇女啊、女孩了有了交谈，亲耳第一手听到这些女孩子在塔利班这个压抑严峻的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之下这个控制的行为，没有办法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们第一手听到这种令人伤心的消息的时候，你可以想见这些美国，当然美国妇女也在争取美国权益，但他们就觉得说希望这个女儿长大之后呢，所有全球的妇女能够享受平等的待遇。所以这是阿富汗妇权，真的是我在所有交谈当中，所有的美国国务院跟官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我可以这么说。
是没错，妇女权益、人权的问题，的确是美国政府一直就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有三场纪念仪式正在进行。那么目前呢，在宾州的尚克斯维尔是正在进行一场纪念仪式。那么稍后预计是在10:45的时候，副总统哈里斯将会在这里发表讲话。
To what really happened that fateful morning. Have we diminished the courageous actions of these brave men and women, these heroes we honor today at the Flight 93 National Memorial, as well as those in New York City and at the Pentagon, by relegating their stories to the history books? As a country, we shouldn't seek to move on, but rather let us dedicate ourselves to moving forward, honoring and remembering the sacrifices made on September 11th, the lessons we learned, remembering the names,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collective actions, so many that day. Let us be worthy of the selfless sacrifices that were made. Let us remember who we became on September 12th. In the aftermath of September 11th, we saw beyond our differences so that in unity we could survive the devastation of the day. E pluribus unum. Out of many, we became one. That is the inspiration of September 11th. Whether it was in the air or on the ground that morning, heroism was revealed. History was made, and the course of our lives were changed forever. The path we follow is up to us. Let us strive to be worthy of those we lost that morning, our 40 heroes, our loved ones, and the thousands of other innocent lives extinguished that day in the aftermath of September 11th. E pluribus unum. Thank you.
Thank you, Gordy. An enduring moment in the days after September 11th occurred when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used a bullhorn to speak to firefighters at Ground Zero in New York. His words provided sorely needed encouragement to a grieving country. A common thread of heroism running through each of the three attack sites on September 11th was the devotion to duty shown by our first responders. They made the nation proud then, and they continue to do that now. Thank you to all of our first responders across these great United States, for we are truly grateful for your service.
Nation proud then, and they continue to do that now. Thank you to all of our first responders across these great United States, for we are truly grateful for your service. I'm greatly honored now to present our next speaker, the 43r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George W. Bush.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Accompanying him today is First Lady Laura Bush, who occupies a special place in the hearts and families.
他在受难者的家属，也就是在我们这里家属们的心里有一个特别的地位。
To the families and passengers of Flight 93, President Bush is fondly remembered by everyone involved in the effort to commemorate the heroes of Flight 93 for signing the act that created this national memorial on September 24th, 2002.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现在我们看到呢是上次维尔纪念活动的现场。那么接下来呢，前总统乔治 W. 布什将会发表讲话。
Thank you all.
谢谢大家。
Thank you very much, Laura.
非常感谢罗拉和我，很荣幸能够到场。
Vice President Cheney.
副总统前副总统钱尼和所有的重要的来宾，二十年前我们从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点都发现我们的生命刹那间被改变了，因为我们看到了一场静悄悄的杀戮来到了，他们很多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见了。这些丧失的生命对美国来说还是很珍贵的，对你们个人也是非常珍贵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悼念他你们的损失，我们共享你们的悲伤。你们所爱的这些男男女女，他们在这以前与你们共处这么长的时间，在九幺这一天我们很难去表达我们内中的这种复杂的情绪，因为我们看到了毁灭的恐怖，但是同时又看到人性善良的一面。 我们看到这邪恶让我们震惊，但是又为大家的英勇的行为让我们感到安慰。我们看到现场的应急人员还有一些陌生人伸出援助之手，以及大家的团结和优雅，显示了美国人民那一面，就是我们感到非常的骄傲。我们看到93号班机这些乘务人员和乘客，他们在我们心中拥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因为他们成为了拯救的我们的一架的飞机，因为他们在这个广场上面的上空他们做出了牺牲。我们很难去想象这个情况是很悲哀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可以避免上升，但是他们上升了。我们听到的是悲伤的声音，我们听到的是上帝沉默。有很多人到今天因为他们的孤独痛苦还在挣扎着。在这个决定性的一刻，我们也学到了一个珍贵的教训。我们看到美国是脆弱的，但是美国不是懦弱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核心的力量，就是能够生命给我们带来的力量。我们认为勇敢比我们想象中还存现在我们的心里，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我们知道与我们的家人相处的时间是暂时的，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很多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希望知道它属灵的意义，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命运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是我们很高兴地知道我们可以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黑暗中摸索这么久以后，我们发现我们终于一步一步地也走到了我们个人的终点。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很多美国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敌人这么恨恶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种种的安全的措施来保护我们，以及我们为什么这么脆弱。我们也看到更多的证据显示，我们看到不仅这些情暴力不仅是从国外而来，也可以在国内发生。另外呢，暴力极端主义在外国的和国内的极端主义，其中它是有明确的区别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是不珍惜生命的，
of the same foul spirit.
他们是这邪恶灵魂的后代，所以是我们的责任来对抗他们。911发生之后，上百万千万的美国人他们站起来，来到参加当军。在过去的二十年，他们不断的要从根来打击恐怖。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确定的，那些为我们国家最近的几个战争捍卫的，我们要对这些穿制服的以及退伍军人告诉你们说，因为你们所做的是很高尚的高超的一个事业，你们面对了危险来保护我们的国家，你们捍卫了我们的国家，你们扶助那些被欺压的，你们用在黑暗的地方带来慈悲和希望，你们是邪恶世界里面的光明。没有一切能够涂抹消灭你们所成就的一切，对您和对所有与你们站在一起的人，美国这个国家永远对你们表示感激。911下面的几个月，我很荣幸的能够带领一群勇敢的人。讲到美国的历史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好像很遥远，但是呢，我们发现呢，我们在那段时间大家能够从分歧到协商一致。当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政治都被用来做负面的一些攻击的手段，但当时候我们大家所关心的只有我们国家的未来。所以我当时候只能告诉你一件事情，当时候我看到的就是在我们悲伤的日子，我看到有很多人向我们他们的邻居伸出伸援之手，大家都团结在一起，那才是我所认识的美国。当时候还有一些种族的极端，我们看到很多美国人他们欢迎这些信伊斯兰教的人，他们撇弃了这种宗教的歧视，那是我所认识的美国。当时候大家应该起憎恨起分歧，我看到的美国是一个欢迎移民和难民来到美国的国家，这个国家，这是我所认识的美国。当时候有一些人认为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堕落，越来越个人化，但是我看到一些有道德的人，年轻人站起来，他们奋勇地出去自愿的工作，这是我所认识的美国。我现在不是在惦念过去，我看到是我们真实的自己，这就是过去我们的表现，我觉得我们以后也可以有同样的表现。二十年以前，他们随便选择几个美国的城市来进行非常重大的这个打击。这个93号班机里面的40个人，他可以是任何命选择的任何40个人，但是他们代表了我们。恐怖分子发现你随便挑选哪一个美国人，其实都是杰出的美国人。在面对艰难的环境中的时候，他们通过电话安慰他们的家人，然后大家手牵手在一起来打败了这个邪恶的行动。这些美国人不仅是英勇强大，他们震撼了我们的这些恐怖分子，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惊奇，因为这就是我们所认识所知道的美国。每当我们需要有启发有希望的时候，我们就看着天空，我们就会记得他们所做的一切。上帝保佑大家。
话，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在2001年九一事件发生的时候的时任总统乔治 W. 布什发表的讲话。那么，乔布什总统呢，在讲话中也是强调了，在九一事件当天，发生了很多的英勇的事迹，是非常的鼓舞人心。那么，刚才荣香我们也聊到，这个小布什是当时的时任总统了。那么他就像你刚才说的，面对这个半杯水，他是半杯满还是半杯空？我觉得在刚才小布什总统的这个讲话里，他应该是看到这瓶水是半杯满的这个人。在他的讲话里，我听到很多乐观的情绪，包括当天九一当天这个与恐怖分子对峙的这些英勇的乘客他们的英雄事迹，还有包括之后这个对抗恐怖主义取得的这些成就。而且我还想到，就是他当天得知这个世贸双子塔被撞击的这个时候，他当时是在佛罗里达的这个一个小学里正在给小朋友讲故事。那我不知道你对当天的这个情景有没有这样的记忆？
我印象很深刻，我当时看他脸上的表情，当时他在对一群7岁的小朋友读书，他的幕僚长卡德在他耳边说坠机了，美国遭到攻击了，脸色一沉，但是他没有立刻起身离开这个教室。后来他回忆说，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呢，掌握这个情绪 atmosphere 很重要，你要冷静，你要是突然一国的元首突然起身离开这个教室，会把所有的7岁的小孩子吓死了。所以呢，他是等待适当的时机，然后呢安静的冷静的告诉这群小朋友说，我必须有事情我要去处理，大家再见。那么当时呢，他就说第一架飞机坠机的时候呢可能是事故，当第二架坠机的时候呢就是攻击，第三架就是宣战。所以他在之后呢不到一个月时间立刻出兵阿富汗，要攻击这个窝藏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府。
是没错，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小布什总统他当时在处理九一事件的这些反应啊。那我们再看到今天有至少是有三个纪念活动正在同时进行。那么这些活动呢是分别在纽约，还有这个宾州的尚克斯维尔，还有就是华盛顿郊外的这个国防部五角大楼正在进行三场的纪念活动。那么纽约的纪念活动呢将会持续到今天的下午1点钟。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特别节目就到此结束了。今天全国范围内也会有更多的纪念活动，关于有关的消息呢，欢迎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电视网站还有社交媒体平台来了解更多的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祝您周末愉快。